南无阿弥陀佛。我们手作和尚慈悲，诸位法师慈悲，还有诸位菩萨，还有准备法性的菩萨。这个持戒啊，与不持戒不但跟我们的身心有关系，并且跟世界非常大的关系。不持戒者啊，他会生贪嗔痴慢疑啊，持戒者他会生出五种法性：戒、定、慧、解脱与解脱之见，都跟持戒有关系。转贪可以成为清净法身，转嗔嗔恨心的可以成为圆满报身，转痴啊可以成为清白意化身，而轻慢啊变成了啊这个解脱啊，轻慢变成解脱，可以转为解脱啊。怀疑，如果你通过持戒修行，可以转为啊这个解脱的知见啊，叫你可以转贪嗔痴慢疑。如果你持戒的力量，可以把它转为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见这五分法身。那我说，如果你生活在贪嗔痴慢疑里面，那么这个世界会转成什么样呢？贪心就出现啊，像水大水的灾难。那我说啊，我们明年有很多的这个灾难跟水都有关系，比如说台风啊，啊多少多少洪峰啊，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来自于我们的心啊，这不是外面的灾难。啊，想改变这个世界，你必须要改变心，因为心贪心太重，那么说这个世界就有水灾，有水的灾了。啊，一个地方有贪心重，就有地方的水灾，有内涝，有外涝啊。如果世界人都贪心，那么说世界就不会水被水淹没。那我说，如果你嗔恨心啊，那这个世界我就是地震啊。如果大家都在嗔恨的话，这个世界就有恨在啊，说地震啊，或者是火啊，大火烧香。那我说这个现在每年的这个灾难，像这个啊，这个地震呢、啊、越来越频繁。那我说这个外面，我们往往靠外面来维护这个世界啊。那我说天然，这个大自然的境界不是靠我们的科技所能够改变的。人家说天要下水，地要震，你有什么办法呢？那我说唯独的办法就是改变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心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科技也好，人为也好，那是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什么与天斗，与地斗，到最后面还是自己灭亡。为什么呢？你没办法跟自然斗。那说想跟自然斗吗？有一个办法，就改变你的心。你的心改变了，这个世界自然改变，是吧？所以呢，啊，这个痴啊，痴心啊，出现分灾啊。那说这个世界为什么老是有这么大的分呢？可以把你房子给吹掉呢？啊，都是因为啊，这个起啊与痴，因为人与痴了，就会出现啊大分啊，这个种种这个啊无形中的灾难啊，啊很多灾难啊猛然跑来了，原因在哪里呢？就因为你自己呀 起痴啊，把你变成这个样。那说这个，如果大家都有智慧啊，那说这个世界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样子的。那说轻慢别人，轻慢别人，那我说就会出现啊家庭啊轻慢别人呢，那我说这个他是会身体会有病啊。他说这个世界有老是有病灾，比例来讲什么啊，这个广州那一段时间不考了什么证了啊，什么病灾呀、病瘟啊啊，包括身体不舒服啊，都是因为内心中困扰我们，因为你过过的困扰我们，这个世界就充满了这个灾了，这个灾了就是病苦啊。你看医院里每天都是很多很多人在里面，那我说这个医生对这个病苦啊非常非常了解，所以呢苦不堪言。我们在外面感觉没什么，但是要到医院里看的话，那个走廊上都睡了很多人了，特别是在五月份 还在前面一点的话，这个好在来一阵风也好，来一阵雨也好，那么说啊，就有大批大批的人到医院里去。为什么呢？这个灾难从哪里？这个病苦的灾难从哪里来呢？就因为我们大家自我为是，功过我慢啊，以我为善，就是说我啊，功过我慢，我见很重。所以呢，因为我见啊很重，身见很重啊，执着，所以呢啊，瞧不起别人，认为我是老大，我说的对啊，从来不包容别人，这样的啊，功过我慢的想的，只是瞧不起别人，又别人比你差，特别是对父母啊，对公婆啊，对儿子啊，对丈夫啊，对妻子，常常啊，以我为中心，然后呢，大家都抱着我转，这都是一种功过我慢的一种表现啊。那说功过我慢会出现病苦啊，生病。那说这个啊，你怀疑别人，怀疑别人分离灾，就是说家里人会分开，儿子儿女啊不能，兄弟不能见面，父子关系啊分离，还有这个啊我们这个亲人不能见面，就像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一样，大家都老是啊分开，那就儿子丢失啊，父母跑分离婚啊，子女呢啊都分开啊，不能见面啊，一个在东边，一个在南边啊，那么说都不能见面，这个分离苦是来自于那什么呢啊，来自疑啊，怀疑。一个人在这世界上老是怀疑别人，人家说我们家里搞很多那个门纱窗啊啊，门呢，这个门老是搞个贴纹拴起来，老师说你看那个现在的这个防盗门啊，里面一道防盗门，再加上一道防盗门，这外面再加一道防盗门啊，贴门大门里面还有防盗门。他说为什么搞这么多门呢？就因为怀疑啊，首先是疑心，我们走在外面去呢，发现嘛，对人家都有个怀疑，反正人家明明就说人家如果要是救济你或者帮助你啊，怀疑他是不是来害你啊。我们在外上这个贵爷所感召，这世界上面要钱一百块钱摆在外面都要小心不顾的，可能都是地雷啊。他说你拿到手，哎，灾难就出现了，不知道是哪里生出来。他说这个世界上面都是在布疑阵，你看啊，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变成棍业了，没办法的。这造成了我们家里啊，家家户户都有离婚案，啊，家家户户都是吵架，家家户户都认为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我想没有一家没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我出家这么多年，我家里也是四分五裂，就是我家里，我妈妈不是，我16岁我就没见过我妈妈，爸爸妈妈妈妈就没看过了。那我说我家的弟兄一个个死了，我到最后面我那个房子都被人家杀掉了，被我弟弟给杀了。然后呢，我的弟弟呢，个个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四分五裂，就出家也离不开这种悲惨的下场。你看，就是说我出家了，虔诚地在佛面前祈祷，也不能够转变我这种啊灾难啊，四分五裂啊，家里人没有家，家里呢没有人，人四分五裂，兄弟不能见到。啊，父母不能见到，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过去是啊，共业所感召啊，我们一家人互相见不了面啊。对我来讲的话，我就过出怀疑心太重啊，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所以我感觉到我现在还有怀疑心呢。所以呢，我不过我怀疑心还是稍微轻一点，我感觉到我马上觉醒好大，我马上啊把它改变掉。那我说人的怀疑心很重，会有分离之苦啊。那我说我们要是转过来，这个世界可能就会，如果我们持五戒啊，持五戒，这个世界会什么样呢？啊，风调雨顺，日月清和。就是说这个世界如果大家都来持五戒，这个世界会风调雨顺吧，是吧？国泰民安。那怎么会生出贪嗔痴呢？有了贪嗔痴的烦恼就会生什么啊，大家都有贪嗔痴，这个灾难现前了以后，大家会什么样啊？自己保自己，是吧？就产生了，首先我知叫身见啊，身见后面是边界，边界呢就是邪见，邪见呢就是如果是五种之见出来，叫见惑烦恼。 见和外面的环境不一样，就生出了贪嗔痴，生出外面的环境不好，就生出见的烦恼。所以呢，无动无时，无动无力，种种时的烦恼都会出来。但是呢，我们持五戒会改变，为什么呢？我们持了五戒以后，你这个世界清净了，这个世界不斗争了，这个世界没有天灾人祸了，这个世界大家在一块呢都非常和气了，不公开我慢了，这个世界呢转速都在紧，你见到我，我见到你，大家都像见到亲人一样，说大家在一块就出现这样的境界。这样境界是什么境界啊？就是风调雨顺。风调雨顺境界是什么样境界？就是日月清和，这个日头在月亮在空中啊，非常清澈非常和气的状态。那么说这种状态叫自然状态，人呢更自然中就会生善心，而这种生善心呢，就是在自然中自然而然的善心就生成了非常和解的状态。那么说这个世界呢就不会有干戈无用啊，干打仗也不起作用了啊，这个兵戈无用就是兵器也没有用了啊，当兵也不起，也不会打仗了，是不是啊？这个不会出现种种灾难，自然升起。我假设又能发愿的话，更不可思议。在经典上讲，哦，你持无戒功德，持无戒功德。那我说，你不但你这一生中能获得这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这种环境，并且到年命尊时，你有愿力加持啊。所以你愿力说，我要发愿到哪个地方去？就像火中圣灵，其实人家都很坏。可能在你公园里面有别野啊，公园他人家都是这样的，但是你以为持五戒，可能你个人会受到一种功德。假设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人都去犯五戒，他说都是火在烧，就你一个人持五戒，我告诉你，他说就与火中生莲，火中生出一个莲花出来。我谁起誓愿，你发了一个愿，要到东方、南方、西北、西方、北方，到佛的国土里面去往生。啊，到别的国土去修行，既然不能成佛，那说可以转去他们国土去修行。那说随你自愿，想到哪里去就能到哪里去，就莲花一样，火也不能烧了。所以呢，持五戒的功德，即使三千大家都是火炬，你也可以从这上面超越，啊，从火上飞走，然后到别的国土里面去。如果这个世界上面，如果真正的把我这个三归五戒的东西搞懂了。啊，按照我这种思维的话，你有一个十个人在一块修行，啊，我告诉你，啊，你有不可思议境界显现。你有十个人、二十个人修行，你可以证阿罗汉的果位。如果有二十个人像我这样的修行，像我这一样的思维来修行，二十个人，二十个清净的人，那我说可以成就一位道者，可以证阿罗汉，知道这不可思议。可是这样的人没有了，太少了。不听话嘛，是不是？没有办法啊，佛也没有办法，我更没有办法。你说我讲的这个法，说我自己思维都是不可思议妙用，我都讲给自己听。那么说有二十人，如果像我这样的思维的话，真是不可思议，这个世界就会转变，你可以证到很多很高的一种境界。过去讲持比丘戒要二十个清净大德可以成就戒体啊，成就戒定，就是说有这样的人，二十个这样的人思维称为大德，这样的思维修行啊。那么说在这样的人手下来修行持来受戒的话，可以证到最起码不讲二罗汉啊，三果罗汉是不在话下，三果限量上证三果是一点都不出问题的。但是现在呢，本来二十个清净大德才能传授比丘戒，现在就很难了。现在我们都是叫名字比丘啊，没有一个实习啊，这个语法相应比丘，都是名字比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遇到清净大德啊，给我们受清净的戒法。过去按照戒律上思维，要二十个清净大德，你们受菩萨戒要六十天。六十天受菩萨戒，我们二十天要二十个大德给我们全受清才对戒体，要六十天，你们在家里面六十天在庙里面才受菩萨戒，你们一天搞定是吧？啊，受一天就回家去了，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二十天干什么呢？闻法啊，闻法，不断的闻，不断的忏悔，不断的闻法，不断的随顺出家。 啊，出家人修这个教法，然后变成一种习气，六十天就是贯穿你这个习气，免得你回家去以后造业。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人在庙里面很清净，这样二十天就够了。你们在家人受了菩萨戒，就投入门壤是火，就是说你现在刚刚是在修幼苗一样，但是外面就像猛火在烧，然后你呢投进去，因为你还没经过熬炼了，没有经过，就像你还没经过敲啊打啊，啊这个调炼出来，然后就把你投到火坑里面去，你就没有事了。但是你还没调，就跳到火坑里面去了。这个菩萨怎么做呢？还没像嫩芽啊，是不是？但是呢，就是说修个相似的菩萨也不错啊，是不是？叫做菩萨三根，就是受一个菩萨三根，也是，一受菩萨戒，云成道懂。就是说我这样的讲，你今天晚上要用心来听，听到心里面去，说不定呢，我们六十天有一天能完成，升起大信心，啊，升起勇猛的信心，可能会，这个业，就是说一念之间，可以超百劫，就是说修行的这种，要发大菩提心才行，你是以我们受菩萨戒发大心，来等待我所讲的意思。与啥思维，与我所讲的法来思维，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妙的东西。那我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菩萨戒啊，那我说菩萨戒呢，我们首先讲这个菩萨戒有戒相，有戒性，有戒体。所谓戒性就是本来具足的，所谓戒相就佛陀制定的，所谓戒体就是戒相与戒性受持法愿的一刹那为体，大家懂得吗？如果性相不能一体，像无戒，它一相为体，就是说我受无戒，我法师不杀生，忏悔了我得到戒体，这个戒体很愿意破坏的。但是你菩萨戒明了了此心此相，一旦明了了此心此相。你就得到菩萨戒，一夜飞千里，就是说你一弹指之间就在一千里之外，非常远，就是功德那么增长那么广大。但是无戒就像蚂蚁一样的爬啊爬啊，受一戒就是一戒，不受就没有。但是呢，菩萨戒呢，一夜千里，就是你受了一个戒的话，你就飞千里路，这么多功德一瞬间就得到了。所以菩萨戒的功德就像日头一样普照十方，无戒呢就像水里的，就像月亮一样它要依照心法依照心的这个法的关照。但是呢它没有得到心法之前呢，它不知道就是受个戒相而已。受三规受三规就好比是水里面的月亮那么说不受三规无戒菩萨戒，但是呢它也同样的修行做善事放生，像什么呢？与水中之泡，水里的泡泡一样，那水泡挨一下就没有了。水里月亮呢你把水打不出浪出来，它就会消失了。如果没有浪的话，它又变成圆满的月亮。这个月亮讲隐没了，我们受了三规以后呢，隐没了，做了善事隐没了，它含在里面，就有一天还会出来。所以受三规以后呢，所做善法比不受三规所做的善法的功德它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受三规的人不受三规的人，一个像水里月亮一个水泡一样，水月亮只是有隐和显，泡泡没有就没有了。是，所以呢我们要做善事首先要三规，社会上也同样做善事，我们也同样做善事。有人讲学佛不就是做善吗？我心善就可以了，这不一样的。受三规以后的善是跟佛心相应，就像水里月亮一样，它真是跟水里月亮是一样的，他清净了就出来了，不清净就不行。不受三规的人呢，那个初作的善法就像泡泡一样，消失就消失掉了，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呢，要受三规才能获得像月亮般的功德。那么说这个我们十五界好比是天上的月亮天上的月亮，既然没有这个像太阳般的烈日，发起我们的誓愿，它可以活顺我们。呀，我们都喜欢在月亮下面。月亮下面看到月光照在大地上面，我们就在里面都是很清净很清凉。为什么？月亮为母，日头为父嘛，就是日就像父亲一样，月亮就像妈妈一样， 所以大家都喜欢妈妈，不喜欢爸爸。但是你哪一天不是靠爸爸呢？是不是？你的依赖不都是爸爸？你吃的穿的都是来自于爸爸，妈妈只是个依赖而已。那说大家都喜欢爸妈妈，都不知道爸爸的功德。所以我们对爸爸千万不要有轻易之心。爸爸是你后面的助手，爸爸是你后面的梁柱，爸爸是你这个精神的这个支柱，是生活的来源，是你一生中所依赖的体。妈妈再慈悲，你没有爸爸更慈悲，妈妈也要靠爸爸，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把爸爸当成是一个伟大的人，不能够瞧不起爸爸。所以在任何爸爸什么不好，我们要对爸爸恭敬，因为爸爸是我们这个足骨，就像主心骨一样，妈妈就好比是支骨，爸爸是一个主心骨。爸爸就好比树，妈妈好比是叶那我说你把叶子搭着有什么用呢？应该杆子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太阳晒在身上很远，但是哪一天又离开了太阳呢？是不是？月亮只是晚上很漂亮而已，白天它就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很执着于月亮，是吧？就觉得月亮很美。我们很多比喻都是月亮往往对太阳的这种赞美啊很少。是，所以爸爸呢真是伟大。即使对爸爸不是什么赞美，但是爸爸还是无怨无悔的在帮助你，默默在后面奉献自己，是吧？所有功德都是妈妈收的，妈妈表现的，爸爸在后面默默的不做声看电视爸爸妈妈在后，妈妈在前面哗啦哗啦的嘴巴讲个不停，一家人就听到妈妈在讲话，好像一家都是妈妈的一样。所以到每个家庭去都是妈妈，是吧？名誉上你妈妈好，声音又大，爸爸在那被我看很多家庭呢，爸爸躲在那个拐位看电视。我们到他家里去呢，他的爸爸就是不跟我们妈妈跟我们讲话，家里一向给他，这就是爸爸不跟我讲话。我心里想，这个爸爸为什么不跟我讲话呢？你的爸爸为什么不跟我讲话呢？妈妈把这个全部代替了，一家人妈妈是个主人了，爸爸不跟我们讲话，爸爸是在背后默默地奉献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呢，很多我们从这个表面可以看得出来了，我们在人家里吃饭我也看得出来，爸爸在后面默默地奉献，是不是？出力的都是他们。所以那个那我说我们持菩萨戒就像大慈父就像父亲一样，功德是遍满十方的遍满。那我说这个菩萨戒有戒性、戒相、有戒体那我说是为这个戒戒体、戒性、戒相、戒体。什么叫戒性呢？就是我们本来具有的。什么叫戒相呢？就释迦牟尼讲的二十六条，有26条戒是维护我们人类的，在我们人类是讲26条，出家人讲是48条。但是呢，对于天道呢，讲心法了，这个戒了，到天上去以后呢，就没有这个戒这个字了。因为释迦牟尼为持娑婆世界，说持金刚光明宝戒，但是呢，在天上讲的是心法，不是讲戒这个字，这个字是没有的，就是心。但是呢，到娑婆世界就讲戒，为什么呢？因为持尊生不止心法，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心，不知道心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讲戒，这个戒是什么呢？戒就是心。但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只能讲戒，但是在天上这个名字都闻不到，在极乐世界也闻不到这个名字，知道吧？就像慈悲，在极乐世界慈悲这两个字是没有的，知道吗？怎么利他的这些都没有，在慈善国世界这些名字叫出来，在彼世界没有这个名字没有这个，他那个地方是功德不可思议的妙德。所以呢，对我们娑婆世界讲这个戒，它是一种方便那说方便就随顺方便，不理心法，就是说这个戒了就是心，你不需要讲心的，因为戒就是心。就像我们不要讲自信，阿弥陀佛就是自信；不要讲我们自信具备什么，阿弥陀佛就具备。其实阿弥陀佛就代表了你的自信。所以呢，我们净土法门或者讲菩萨戒，都不讲心，也不讲心法，也不讲自信。都讲阿弥陀佛，讲戒，就是对立的一面就是对立。讲对立一面，就直在心，说在相，说这个名字，其实直在你心上面。但是呢，我们没有对到心之前呢，你以为在指他，你认为在指他，其实指着你的心好，那说戒呢，戒性， 界相啊，界相就是这个五个体啊。那么界性是什么呢？啊，那么我们首先讲就这个界字啊，界人生，界界是祝福之音，所有的祝福都不能离开界，所有的菩萨都不能离开界，所有的尊山也不能离开界，包括一禅体也不能离开界。离开界，离开界，它就没有善根，没有善根就不能够出生。所以一禅体皆有佛性，证明它也有界。这是呢，它被这个界就好比是魔力珠，因为你把大门包起来了，好像看不到界了了。但是呢，如果你把篱笆去掉，界就出来了。但是呢，这个界啊，是一切诸佛、一切菩萨啊，根本就是佛性。那说所有的尊生皆有佛性，证明他都有界的这个本体的功德啊，这个体啊，也就是本性。那说这个界能生一切法，能生一切法。那说这个界呢，没有边界，没有增加。这种边界的说法，就是这个界不是围绕着真教范围之内，也不是围绕着某一个经典，因为这个界它是在十法界里面，十方的所有的尊生都不能离开界，这一个界啊，这一个界是它能够满足一切尊生的愿望。有戒，你持五戒可以得为人道，你可以持十戒可以得到天道。如果你持阿罗汉250戒可以做阿罗汉，如果你持菩萨戒可以做法性做菩萨，如果你持佛的戒，佛陀最究竟的戒啊，不动念头就是不动心了，那个叫戒。那我说那是佛的戒啊。那我说这一切是佛也好，是菩萨也好，是阿罗汉也好，那与我们人天道也好，人天道也好，那我说这一切善法都是来自一个戒啊。这个戒呢，非清欢慈悲，非来所左右，非因果法。为什么这个戒里面啊，能具足十法界一切善法因果法，但是戒的本体不是善法恶法来决定的，善恶好坏，这个愿小大，这一切都是由我们尊生的愿望所成就的，或者是业力所成就的。我们没有愿，遇到尊生就是业力啊，菩萨以上的愿力，有愿力建立这个戒，有业力建立这个戒。那说我们业力的戒呢，就是像无戒啦，或者是十善啦的戒。而这个愿像阿罗汉他还在业里面，阿罗汉在业里面，那菩萨就叫大愿业了，我们是流转之业。阿罗汉呢，他已经没有流转，他自空自法空的之业，他就在空性里面。然后阿罗汉呢，菩萨呢是大愿之业，他的业里有愿力加持的。而佛呢，他是啊，也有愿力而来成就的，所以佛的愿力、菩萨的愿力、阿罗汉的空性啊，和尊生的啊这个流转，都是因为尊生啊，十法界的每个尊生的愿力、业力不一样，产生了这个十法界。但是这十法界都离不开这个戒指，都离不开这个戒指。所以这个戒呢，是以菩萨戒叫通法呢。就是说这个戒，从戒性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不管是哪个手指都离不开这个手掌一样。你说这是无生教法，佛这个菩萨声闻天人人，这个无生的教法都离不开这个手掌，都从五掌中在一个掌里面生出来。你说哪一个离开了这个戒呢？所以呢，尊生呢不需要去找这五个人，什么大乘小乘，就是菩萨界里面是不执着的，这个无人都不要管，什么佛也好，菩萨也好，僧这个阿罗汉也好，人也好，天也好。那么说这五乘尊生都在这个界里面。那么说我们因为这个界呀，这个得到菩萨界的人，菩萨界是没有，菩萨界里面讲啊，他说这个菩萨界里面他是后面一句话是说，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 啊，就是说你受了菩萨戒就已经成佛了。为什么呢？戒的体就好比是手掌，如果你持戒，其实跟佛，跟佛也是通的，跟菩萨也是通的，跟声闻也是通的，跟佛性也是生的，人天地狱鬼畜生跟他们也是通的。他说这样你持五戒跟十法戒都是相应的，所以呢，上可以供养诸佛，下可以度十方尊生。因为菩萨戒了解此心，能跟一切法相应。所谓地狱恶鬼畜生，不是跟他相相应，是跟他的自性，就佛性相应。因为他佛性也是戒体，所以地狱恶鬼畜生，那说他出来的，他也在佛性里面。这是说他没有展现出这个五种善法，他是在地狱恶鬼畜生道里面，这种境界是他恶业所成就的。那么说他的佛性也并没有隐失，他还在。但是呢，你怎么找他的佛性呢？其实戒就是，你受的这个戒就是，因为戒就是尊生的佛性，知道吧？所以呢，这样的持到戒，就持一切尊生佛性，一切诸佛离不开戒，一切菩萨离不开戒，一切尊生离不开戒，所有尊生都离不开这个手掌。所以持此戒者，即持十方诸佛，持十方菩萨，持十方尊生。所以你持戒者跟十方诸佛菩萨都是相通的。所以呢，持一戒就持一切戒，你不杀生就是不偷盗，不偷盗就是不邪淫。因为为什么呢？不杀生一切尊生不杀生，因为为什么呢？不杀生是根本故，根本不杀生，一切众生都有不杀生戒。所以持一不杀生，一切众生不杀生戒都持了；不偷盗，一切众生不偷盗戒都持了。为什么？这个戒是一个，不是两个。因为戒的体本身是圆满的，你持一点点戒，跟十方世界的众生都是相应的。所以呢，与一念之间可以成等正觉，是这一念，不杀生，因为不杀生是我佛性。所以我持不杀生，一切尊生不杀生都在这个不杀生这个意念里面，因为佛性是不二的，知道吗？所以你就知道啊，原来我不杀生是一切诸佛不杀生，所以在诸佛面前就有鲜花在供养啊，不偷盗不行也不讲。而菩萨不杀生，一切菩萨不杀生，他菩萨就利益尊生大悲心。那么说你不杀生，一切菩萨面前都有一个你作为伴人。你不杀生，不杀生是二罗汉解脱，你不杀生是无我，看到没有？不杀生是佛性，无我故，跟佛性，跟一些诸佛性，你发现自己是空的，这叫解脱。你不杀生跟二罗汉相应，是不是？你就是二罗汉。你不杀生，你一不杀生，那你跟十善相应，因为十善法，十善法你本身就有不杀生，跟十善法又相应，就是天道。所以呢，这五种的人呢，这个不杀生是尊生的本性，地狱相应；不杀生是尊生的佛性，恶鬼相应；不杀生是尊生的佛性，跟畜生也相应。就是一切畜生界有佛性，它也有不杀生之体，所以不杀生跟畜生相应。你不杀生跟一切尊生性相应，跟一切尊生性应。为什么呢？尊生具备了不杀生的这个自性的名，具备不杀生，所以呢，尊生不杀生和你不杀生，它是同体的。所以呢，你不杀生，诸佛之不杀生跟你同一个体，菩萨所有的尊生不杀生，这是有隐有目，有显出来了，有隐了，隐了像我们人隐了一部分，像地狱和畜生全部隐了。他说佛他一点都没有隐，他说菩萨他还隐了一点点，还有一分无隐未破。那我说所有的都是一个啊，都是一个。所以呢，你不杀生，上可以供养诸佛，下可以广度众生。所以呢，菩萨戒的意念是遍满十方的。那么说不杀生，一切善法，一切善法，因为戒生一切善法，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从人道来讲，因为五戒，我们的五戒也是从戒里面出来。故作讲五戒是讲那个戒相，现在讲的五戒是自性中不能具有的，不能具有的。那我说你这个不杀生这一戒得到人道。那说菩萨呢，我们所以受菩萨戒不是受，他是受现在过去未来啊，现在过去未来，他叫三世戒。那么说我们五戒只有一世，只有一世啊，这一世到下一世投胎再还要受。我菩萨戒呢是三世。为什么讲三世呢？ 因为菩萨戒律身法，就是说你一旦明了了菩萨戒律戒性啊，戒性什么叫戒性呢？因为你看到了，通过讲菩萨戒的时候了解什么，你这个所有尊生都在戒的题上面，都在戒题上面，四法戒尊生都在戒的题上面，在你没有受戒之前，你发现你已经具足了这个菩萨戒性。为什么呢？你我们人道，我们现在做人，我问你，我们现在做人的这种功德从哪个地方出来呢？啊，从戒里面出来。那我说证明我们已经具备了戒。我说这个戒是什么？不然我们这个戒从我们戒里面出来，那我说他，那我说我们从自己觉悟上面来讲，了解了啊，原来我们对道的人生就本身具备了这个这个对道人具备了这个戒啊。那我说在这个来讲，我们菩萨看到过处也在戒体上面，就是说你在没有受戒之前，你发现了你已经就有了这个戒啊，有了这个戒。第三个呢，你还发现一个什么东西呢？不但你自己具备了这个戒显出来的这个相啊，这个心相不二啊，这个现在外面的这个相啊，和我们的这个戒的这个体啊，戒体与戒相，戒相就是法界啊，外面一起四相叫戒相，就是说我们做人也是戒相。那么说这个戒相呢，和你戒的体是无相的。为什么有相呢？是因为我们有相，所以有相。我们做人，但是我们的弯心里面有像做人，所以有人道的这个戒相。如果做天就有天道的相，有菩萨就有菩萨的戒相，佛就有佛的这个过头的相。所以这一些相都是来自于体，体是无相的，戒的本身是无相的。打个比方来讲，我现在不杀生，大家看到我杀生吗？没有。那你看到你跟我讲不杀生，这个戒在哪里？我哪到杀的时候才有戒的相，知道吗？我如果不杀就没有了，因为你在杀的时候你告诉他不要杀生，是不是？如果我从来就没杀过，那个戒又在哪里呢？你现在还能看到我不杀生的戒吗？它是无相的，无相，有相生的只有杀生以后产生的。如果你没有杀，戒的相就没有了，因为戒相那就它是戒相随时消失掉的。所以戒相是因为尊生的执着以后产生的。为什么有人道呢？因为你有弯心动念头在那个地方，你不动念头这个就淹没了。回到哪里呢？你不动心就回到戒体上面，因为戒体跟十方诸佛心相应的。你二罗汉就是二罗汉的境界，菩萨就是菩萨的境界，诸佛就是诸佛的境界。如果你不动心就是极乐世界，因为戒体就是极乐世界，知道吗？戒的那个本性呢，就是极乐世界。那我说因为我们这个人相，因为你还没有破除我知就看到相了，就像我拿刀杀的时候要杀就说师父你不能杀生，就叫了师父不能杀生，因为我要杀了，就有这个相出来了你就看到师父不要杀，我现在坐在跟你讲法，我讲师父你不要杀生，有意义吗？就没有意义，因为这个戒相没有了，是空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人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我知在那个地方。我知，我就告诉你，不要我知，不要我知啊！因为做你想做人，所以这个人道。你看你现在人又像这个，所以讲见相。如果你没有人，我怎么讲？我跟谁讲啊？你现在没有人，这到见体里面去了，我怎么看到你呢？我跟谁讲呢？因为你有个我知在那个地方，人道的我知，人道的世界就法知，人道的形象就是我知，所以出现见相。出现这个有这个戒相的说法，一旦你没有了，你变化无存了，还讲什么戒呢？自己讲心就可以了，是不是？还讲戒干嘛？戒是因为有我知，因为我知就会破戒，有了破戒就讲守戒，要讲守戒呢，必须要得守戒性戒相这个说法你这样听，你就会可以开悟，可以明了这个世界无非一个形象，就是个我知形象出来的。那么说这个这个从这个，那么说从这个我们这个过去现在那么说我们看到为什么讲现在过去未来呢？和尚从字来讲，从他来讲， 就是说菩萨受菩萨戒要远离，要远离什么，就是说他要通达现在过去未来，不但要通达现在过来，还要通达于智乎他，就是说我们菩萨的眼睛呢、啊、不要您老是盯着和尚，知道你们很多人皈依了以后啊，谈的说的笑的都是和尚的事情，很多很多学佛的人呢、啊、你们居士学佛的人，我是我们上海的居士讲，自身皈依，就像我们那个武汉机构小居士啊，也是这样的，自身皈依师父以后呢，他口上上班下班结果聊天都是谈师父了，我皈依了师父怎么怎么，他老是眼睛盯着和尚，为什么呢？他盯着和尚，他就把这个眼睛呢就盯在他信仰的那个方向去了。我们皈依受菩萨戒就不一样，受菩萨戒呢要眼睛盯着呢是你的家里人，知道吧，菩萨不能够老是盯着我们出家人，盯着善人，他同时要盯着恶人，不好的人，那些不好的人，为什么呢？我们要对他升起信心，你不能够我出家了我是善人了，因为恶人我就不理了，不是这样的。菩萨不是一定在庙里面，菩萨过完大乘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藤南藤羽银南银羽这个非人都要受菩萨戒。那说菩萨戒是在生活在任何一个去所范围之内都要行菩萨道的。那说眼睛不要老是盯着一个地方，我们要盯着要盯着这个孤注人家呢，我们学佛不要复里复气的，就是复里复气的就是什么呢，就学佛了以后呢，一天到晚就讲着佛啊佛啊佛啊，就跟汉跟这个世界呢格格不入。既然你要受菩萨戒，跟世界要隔日，要进日的话，你必须要通达。那么说，我跟你讲，什么叫自他啊？什么叫自他？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三世这件事情，为什么菩萨戒受三世？就是过处你有佛性，不管在哪个地方离不开菩萨戒，不管你任何善法离不开菩萨戒，证明这个世界三世里面没有我，就是一个戒的体。看见没有，你过去也在戒体里面，现在呢也在戒体里面，你未来做大菩萨做佛还是在戒体里面，你离不开戒，就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它因果同时还在戒体里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你的心啊，是不是还是你自信的回复啊，所以呢还在戒体里面做菩萨，这境界不一样，但是离不开戒，但任何一个境界都在戒体上面，这是过去不知道而已，现在知道了，所以现在过去未来同一戒叫三世戒自他戒。什么叫自他戒呢？就是说在你得到人生的时候，你同时要知道你是这个样子，那么说你儿子孙子是不是这样子呢？不一样的道理，你有戒体他了没有戒体啊，他也照样有啊，那他们为什么做人？你说这个人好坏，他也在地球上面，这个地球因为过去吃无间而来的，那吃无间而来的，他这个界跟你是一个体啊，不二啊。那你看到一个坏人的时候，你怎么想？那是慈悲呢，还是骂他呢？当然了，他也在这个人道啊，他也在这个地球上面，他也在虚空里面，我也在虚空里，我们同一个体啊，是不是？既然同一个体的话，他也具备了戒，只是说这一生中他迷了，他迷惑了，但是要对他充起戒的信心，就要对他升起信心。那外面当官的外面这个警察外面一些这个做这些社会上做善事的这些人，你不能瞧不起他，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他是一样的，他做善事，你人家的孝顺父母，他这样不学佛，我不是讲吗？佛菩萨戒里没有相的，他没有边界的，没有宗教的这个界限的，菩萨戒是遍满十方的，所以呢你一定要把心遍满十方，你看到别人的时候，那个警察那个当官的这个社会上做好事的这些人，你都要认为他也在你菩萨戒体里面，要对他升起信心，因为戒体他在戒体里才得到人生，不管他是脖子瞎子他也得到了戒体，他没有戒他就得不到做人，他不能做人的话他怎么来到人间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对他升起戒的这种信心，就是自他不乱，因为他也从你戒里面出来，所以呢你在外面看到爸爸妈妈儿子兄弟姐妹还有你的朋友那是你的仇人，都认为他在戒里面，都在戒体上面，那说你对他升起信心的时候那说这就是菩萨 菩萨。有人说我做菩萨这个儿子媳妇生孩子，我能不能去照顾啊？就意味说儿子生孩子那个地方我们菩萨不能去，这是错误的。越是灾难的地方我们越是要去啊，越是困难的地方我们是越是要去。我们可以念阿弥陀佛，我们可以善心回向啊，我们可以信心，我们既然他杀到银丸酒，但是我们可以生他，对他生起一念信心，他还有福气啊！希望你见我一面，看到我，听到我的声音，那对诽谤我啊，都可以将来令你解脱。这个叫做呢啊，这个他也闻到了你这一念的信心啊，是不是？他也可以得到一点解脱。那么说，借你有了这个信心以后呢，对一切众生都升起，就叫自他，就是空间啊，时间。时间来讲，现在过去未来；空间来讲，自他不。那说，不然你今天你见到的这个好人坏人，对地狱鬼畜生，他那个佛性跟你还是一体的，只是他迷了。那说，对于那个空间来讲的话，菩萨、阿罗汉，他这个得到阿罗汉的解脱，菩萨六道波罗蜜，难道不在你戒体里面吗？所以你此时界即是行六道波，就是菩萨行六道波罗蜜。你此时界就是祝福成佛，你此时界就是祝福过头，你此时界就是祝福菩萨的功德，你此时界就是阿罗汉的解脱，你此时界就是天道，此时界就是人道，此时界就是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一切境界。所以呢，你此此一界上下都是通达的，上通下达。你了解了这个道理，这个叫做界性啊。他说界性界相，相上就是你看到的，界性是无相的，界相是有相的，有相无相不二故，就是界性界相就得到。此此相故，此此相，所以佛陀讲了二十六种。六种二十八期，他说六种二十八期，这个呢是佛陀怕我们不知道思维，怕我们不知道思维界相是在哪些范围之内，所以跟你们在这宇宙之中，在我们人道之中，在我们在他的观察之中，也就是经念之谈啊，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经念讲出了哪些戒律，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这个戒是戒条，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戒性是来自于毗卢遮那佛，因为他两个是八的。因为毗卢遮那佛、卢遮那佛显出的是戒性功德啊，就是心法；释迦牟尼佛讲的是戒条，那是释迦牟尼佛编出来的。释迦牟尼佛他看作众生的种种过失违背了这个心法，所以列出了二十六条。你的二十六条。这个二十六条跟我们四十八条是一个是两个，打个比例来讲，不隐于戒和不邪淫是一个是两个呢？就是说啊，不隐于戒能持佛，你应该说能持，为什么呢？在家人受力不邪淫，就是出家人不隐于戒，知道吗？那是一不是二，不是两个，知道吧？是一个。那么说这个戒自然分开，它自己会分开来，因为出家的四十八条和在家的二十六条，他说在持戒的时候讲的时候是四十八条，但是呢自然出家做出家的戒律，在家这样他自己会分开的，就是你按照你受的是四十八条，但是你持的是二十六条，就按照二十六条做就对了。四十八条因为很多戒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你不是出家人，这个戒跟你就没有关系了。既然没有关系，你就不能按照你要是出家的戒你怎么去吃呢？你又不是出家人怎么吃呢？就自然分开。但是受力二十八星戒也好，还是四十八条戒也好，其实呢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传授的是二十八条戒，其实就是我们出家的四十八条戒，四十八二十八啊，都是一个不是两个。因为那纯种无尽呢，它这个戒力跟戒力相，哪个戒不是手掌心呢？就是说哪个戒不是相通的呢？哪个戒法就是你跟菩萨都同一个戒了，所以呢这个戒头应该不是相违背的，知道吧？所以呢二十八条就是四十八条，四十八条就是二十八条，就是说你这个在人道所持的了解的这个戒跟心有什么区别呢？菩萨他讲心法啊，这个天人讲心，那我们讲戒，难道心跟戒是两个吗？有个心戒跟两个不就出问题了吗？心跟戒是一个啊，这个就是我们尊生讲戒啊，这个天人讲心就心戒不二。那么再问说，难道 佛力功德菩萨的六度阿拉汉的解脱，难道离开这个戒吗？离开的心法吗？一定离不开心法。那么说我持持戒者就是持六度，持了六度菩萨六度波罗蜜啊，佛力功德功德和阿拉汉的解脱，它是存在一个体上的。那么说我们持持戒跟菩萨没有任何区别，跟诸佛也没有任何区别，为什么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呢？就说受菩萨性品里面究竟解脱了，在性上面离境解脱了，但不是实证的解脱了，就是在性上面离境解脱了。那么说性，这个性上啊，这个你跟佛陀是无二无别，一点分别的。所以受了菩萨戒即是法性身，就是说一旦您了解了这个道理，你就是法性身。华先生，你的后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就进入到华严境界，一受菩萨戒就是华严境界。如果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也是，就是说你闻到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等着这个道理跟我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无我无别，为什么呢？无量寿就是菩萨性界，无量光就是菩萨的相界，看到外面所有的相都是接触的生出来。那么说阿弥陀无量光遍满法界不是一样的道理吗？你看现在过去未来统一界体，我们不管在哪个地方都统在一个界限上面。那说阿弥陀无量寿尽现在过去未来，哪一个尊身不在阿弥陀无量寿中呢？就是说阿弥陀无量光就是界限，阿弥陀无量寿就是界的体。那么说你等着这个道理的话，等着菩萨界的这个界体的话，这像界体你等得了，那我说跟阿弥陀我平时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境界完全是吻合的，看到没有，完全吻合的。我此心一闻到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见佛了。所以呢受这个菩萨戒就是受阿弥陀佛，就是持阿弥陀佛。因为持戒是对于延寿来讲是要离弃强行的要你去做，他怕什么呢？就是怕你离开阿弥陀佛。那么说我们信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它是一种愿力，而受菩萨戒呢它是一种约束力，看到没有，它约束力是怕你离开了这个阿弥陀佛，或者离开了你的心寻找那些恶法或者那些习气出来。所以呢持菩萨戒就持阿弥陀佛者一定要受菩萨戒，受菩萨戒者他一定会信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跟菩萨戒是不二的。所以我这一生中对三部经典特别感兴趣的就是阿弥陀经这个金刚经，还有呢这个菩萨戒。那是这三个东西实在是圆融无二，因为金刚经讲般若智慧，菩萨戒呢是讲我们的因，而阿弥陀佛是讲果，尊将这个金刚经是讲般若之源，因为般若之源通达上下因果关系，那说它是无二无别。所以这三部经典我们等了，我们这一生中已经没有事了。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对金刚经，对这个菩萨戒，对这个无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我特别有缘我对他们特别有缘的。那么说成戒性立戒相，戒相无穷无尽的，我们不知道有哪些。那么说对尊生的一切戒相，那么说违背戒相就是恶，就造恶业，是不是？那么说顺承戒相就是善法。所以我们对善法就是看到了所有的尊生他这个人道的善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怎么样的在这家孝顺父母啊，尊重师长呢？他会一个这个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戒相就是戒性，就是持持戒止。这个戒是你信尊之戒，它不是我要持这个戒，因为这个戒是我的信法，是我自信里面的本来具足的这个法，所以我持它就是持性持本性。但是我们可能会做的不圆满。不圆满就是有一点小小的伤害对戒上，但是我要认同这是我的戒法，你不能说我可以犯这个戒就变成恶法了，知道吧？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可能不圆满，就是说犯了这个菩萨戒应当忏悔可能忏悔，因为前面有六众，后面有二十八轻，六众是对众来讲比较严肃一点，后面的二十八轻叫低头罪， 低头就是低下头就可以了，忏悔一下，我做不到。但是千万不要说可以不做，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如果你认为这个不做就变成恶法了，变恶法就变成罪，因为菩萨教提倡的是心，心法。那说这个心法呢，如果认为我这个做的不好，那至于我想这二十八条我是不是可以不做了呢？啊，这种做那就变成二十八条罪戒了，你就变成二十八条罪戒，二十八条都是恶法了，那六种罪六条戒的话也不起作用了，因为你把这个心法全部觉得恶了。一定要知道，这样我做不到都应该说是我不对，我不好，我应该啊不断地改变自己，也认为我做的不好。那么说前面的六种啊，前面的，那么说菩萨戒还有一个题，像五戒啊，它有这个清戒的忏悔啊，叫遮法。这个五戒的遮法跟菩萨戒的遮法是不一样的。五戒的遮法，五戒的遮法是通过忏悔啊，你看罪戒是不可以忏悔的，是不是？那么说这个你像杀盗淫妄是没办法忏悔的，必须要承担受了，因为你杀了人七天就是，或者偷盗邪淫犯了罪戒。清戒我不是讲了三品吗？下午讲了三品吗？清后面两品可以通过忏悔，忏悔叫遮啊，这个罪可以通过遮止法啊，可以让我们的戒还不断的回复。但是呢罪戒犯了以后不可以回复了，但是呢要承担受啊，要承担受，或者说啊，这个啊，那么说菩萨戒就不一样了。菩萨戒是以菩提心为准的，如果你不发菩提心的话，你就受不了菩萨戒了，知道吧？不发菩提心，没有菩萨戒的。因为他这个戒题是出现在菩提心上面，所以呢，你想受菩萨戒，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定要成佛，这叫菩提心，知道吧？我菩提心，我一定要成佛，度众生叫菩萨心，菩提心跟菩提心是两种区别。菩提心要成佛，成佛就是要度众生，就叫菩萨心，上化下度啊，上跪下化啊，这叫做菩提心啊，菩萨心。那么说菩萨心，菩提心一定要发菩萨心的，是吧？自利利他嘛。那么说这个啊，菩萨戒讲菩提心，但是你从戒相上来讲啊，从戒相来讲，那么说你受这个啊。他这个他可以通过忏悔啊，通过忏悔。那说开车止，开车止犯，开就是开源。什么叫开源呢？比例来讲，那个人要杀了一百个人，那你心里想，这个杀一百个人，这个一定要堕到地狱，那我抢先把他杀掉啊，我犯这个把他杀掉，为了救他，他可以不杀这一百个人，免得他堕地狱。哎，你这是救他，这个不叫做，这个就不叫做，这一定要开，知道吗？你就救人家的命，一定要开源，不开源你会犯过失。那我就问你，那你杀了他有没有罪呢？杀了他还是罪，但是这个罪呢是重罪轻报，重罪轻报，这个非常的委屈啊！杀了他还一定有这个杀这个体，杀这个体呢变成很轻。比例来讲，你把一个人杀了，但是你转过身呢，就是一个头发在你身上挂了一下，就也混了一下啊，就这么个小小的轻罪。那至于呢还有一种因缘，菩萨利益尊生故，因为你以菩萨心来杀他的救他的，但是转过来呢会什么样？因为你是杀他的斗的，转身过来呢你发现了这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恨你啊，他会有恨你的体。比例来讲，很多人第一次见面根本就瞧不起我，他为什么瞧不起我呢？是因为过去是瞧不起他，但是呢第二面就好了，是不是？有人离开我又跑过来了，为什么呢？他见到我觉得长辈什么样就走了，过一段时间他又过来了，为什么？他为什么第一次瞧不起我呢？是因为我过去是瞧不起了他，所以呢产生了这一念回光。所以这种恶业，像业是不会空掉的，这个业远远在，但是呢这个业变成斗他的业了。既然是恶业，但是可以在这恶业里得斗。你说你来的时候对我不高兴，但是你确实在这里得斗了，是不是？因为闻到法以后得斗了，但是你对我还生气呢，说不定还杀我呢，但是你在里面得斗了。为什么得斗了呢？因为我过去是不是要杀你，我是要斗你，但是你是拿刀杀了你的，我斗。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有这个愿。那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拿刀看，不是拿石头扎人，就是说 他看到所有人都要堕到地狱五鬼畜生了，怎么办呢？这些讲法听不进去，他就是拿棍子拿石头到处打人，像疯子一样，然后呢打别人，打别人，别人家呢就不理他，他就不高兴。为什么呢？他要跟他结缘，他善缘结不了，可以结个恶缘啊，是不是？他我的心比较正，那我说我要发菩提心，我结个恶缘，等下辈子见到我他可以被斗啊，所以呢借了个恶缘，所以呢不能他非要人家，要不就赞美，要不就批评。赞美是不可能，因为都是畜生嘛，他们都要做畜生道，没有赞美的体，都是要批评了。所以释迦牟尼就恶法让他批评他，批评他骂他啊、怎么样这样，骂他以后呢就很开心，哎，将来我成佛的时候跟这个人结了缘，他将来被斗。哎，很多恶缘，像我们这些众生呢就是恶缘，知道吗？刚刚出生的时候慢慢就或者朋友叫我了啊，这庙的是迷信啊，这个佛都是假的，都是骗人，都是迷信，或者说这个佛啊都是封建社会的这个产品的鸦片。这为什么我们口里会讲出这样的话出来？都是因为释迦牟尼过去骂了我，所以产生这种。释迦牟尼，我为什么骂佛呢？佛陀为什么有这个果报呢？你想一想，我骂佛是不是佛的果报？佛陀为什么有这个果报呢？是因为他过去是骂我的。那我在这里为什么又被逮斗呢？因为他骂我是为了斗我，他是菩提心，我们是恶心，是不是？所以大家想一想，你们是怎么来的？都是释迦牟尼佛骂来的，打来的，是不是啊？把你欺骗来的，是因为碰到了皈依三宝，都是释迦牟尼的悲心感召来的。我们当时在小的时候对佛都不是不太好，是不是？感觉到那出家人就是个好吃懒做的，我那个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想法，我父亲也是这样的想法，我们家的全人接待都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出家人都是这个七什么，就是败走这么一心情，就是出家人就是不好，出家还不能回家，回家就是败家啊！我回家，我父亲骂我，他出家回家就是败家啊！不要我回家，他骂我，是不是？那只是说一瞬间了，平时对我还是蛮好的。那么说这个我们在末法时代这些尊生都被释迦牟尼骂过打过的人，所以今天啊能在这个世界遇到佛法啊，当时批判佛法啊，就说佛不好，现在呢乖乖在佛面前忏悔一下啊，老老实实过去讲错了话，你现在就忏悔了，是不是？那么说为什么会这样啊？就因为那么说可看出啊，我们这个这个开源啊，开源，我们做菩萨啊，修个开源，不要顾面子，不要顾面子。你发菩提心，做的疯疯癫癫的样子，啊，谁见到我，你骂我开心，你偷我的东西我开心，为什么呢？偷了我的东西，我结缘，你下辈子你肯定在我面前得斗。哎，你菩提心在增长，过去人偷你的东西，你怎么想？你是菩萨，人家偷你的东西，你恨人家。你不然恨人家地狱了就麻烦了。哎，你偷我东西给我结缘没有关系的，你既然在我面前做的恶业，当时发起我的菩提心，我的菩提心不但不能够把他推向地狱，还把他救起来，他本来掉进地狱掉到一半的时候，你一发菩提心，反正跟我结缘的人不管是善缘恶缘皆然得度，你菩提心在增长，你的菩提心增长，是不是他也有功德？他也有功德，他就起来了，是不是？所以呢恶人也要把他救起来，不要看那个恶你就不救他了。所以佛陀是无缘大慈腾体大悲的啊，那个恶人我不救他了，佛陀是无缘大慈腾体，是没有说有缘的斗，没有缘斗，你看恶人我也斗他，只要跟我见面的人都要斗他，只要发心，知道吧？所以那菩萨应该是这样的啊，开源开源，不要老是建立在善法上面，恶缘我们也要斗他们啊，这个叫用心法了，不要顾面子，知道吧？你心法是对，不要顾虑别人，别人家讲你好，你发菩提心，你发真心，人家说你讲你一概不管，为人多善不求半语，就说你这样做，人家怎么说，人家说你是疯子是癫子，那是你的事情，你给我结缘也不错啊，只能说我是疯子癫子也没有关系的，你给我结了缘，我是潇洒潇洒，你一发心就潇洒潇洒自在，为什么呢？你不顾虑别人家说你了，你不怕了，是不是？是因为我在路上常常不拉念佛珠，在这个九华山的时候，到哪个山上我就拿个木鱼敲啊敲啊，走到哪里敲到哪里，人家说是不是疯子啊，或者叫你叫我叫小伙子敲，小伙子不愿意敲，不好意思，这种不好意思呢，我就拿木鱼，是因为我带人到九华山到什么样超山去的时候，我说拿个木鱼敲，管你说我是疯子是和尚是什么样的人， 管我不管你说，我就拿个木鱼到处敲，让别人家看到，让别人家啊说，管是恶缘善缘，反正给我接了缘就可以了。啊，因为你发心对就可以了，不要顾虑于别人，在这个世界上不要顾别人，人家骂你也是好事，人家说你好话也是好事，你就是端拉拉的，这是过程中大智慧语啊，就是说大智慧的人是不顾虑这些小节的，君子不惧小节，就是说那些外面一点小小的事情你就这样做，一直到死就这样做就可以了，不要老是在乎别人家说你好说你坏，在乎的小面子，人家智慧之人专精了，不是没有智慧的人专死了，就是说有智慧的人常常是在死里面赚金子，外面死没有关系，他在里面赚了金子，跟那个人一死大便脱落了金子就出来了，如果你是外面是金子里面是流屎，等你金子脱落了不就是流屎吗，所以我们要在里面赚金子，不要在外面赚金子，仅仅记住知道吧，所以我们不要顾虑别人家对你怎么想，你自己做的对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所以要不要顾虑别人知道吧，做得对人家什么样的意思呢，这个世界你管不了那么多，你发菩提心就可以了，管那么多干嘛呢，谁呢，发菩萨心就可以了啊。所以呢这个啊，这个叫做戒啊，这个叫开源，遮什么叫遮呢，就是说啊，这个该放不该放你要放怎么办啊，有人说到人家吃饭非要你触不可，要顾面子啊，就吃肉片菜啊，是不是，那我说我要发菩提心，跟我结缘的人怎么样的，我不断地发菩提心，你的菩提心很重非常重，我实在是不想吃肉，我实在不想吃肉，我吃点肉片菜不犯戒的知道吗，菩萨戒里面它是有做，你发不断地发菩提心啊，但是不能说我想吃不能这样做知道吧，我实在是不想吃，但是生活被逼迫我吃一点肉片菜没有关系的知道吗，那么说比方说在二十六七里面没有说不吃肉啊，是不是，那你吃点肉片菜在家里面跟丈夫在一块和和气气的吃点肉片菜让他欢喜一点，又何不能呢，你非要搞还年纪轻轻的就跟丈夫分锅了啊，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我吃我的菜你吃你的菜，搞得一家人不团结，你说这叫什么受菩萨戒呢，还年纪轻轻的跟家里人在一块非常和气，这就是菩萨，跟家里人分家，一家人分家了怎么叫菩萨戒呢，这问题是有问题的知道吗，所以这不叫菩萨戒，这叫搞分裂搞斗争搞嗔恨啊，搞不和平，家里搞吵架，哪这叫菩萨戒呢，你就你成佛他就不成佛了，你就这么自私自利，菩萨是利益众生的，你一定要就得自私自利，作为自己着想，所以菩萨戒都是有问题的知道吗，一家人在一桌子吃饭非常和气，儿子爸爸家人在一块吃饭一定要和气啊，吃一点点肉片菜没有关系的知道吧，最重要的要发心啊，愿意跟我们结缘的人啊，因为我们学佛念佛不断的善根就会在增长啊，就能受菩萨戒，所以呢这个叫遮，你就炒肉啊可以念往生咒啊，什么念阿弥陀佛念往生咒啊，你卖东西啊卖东西不断的念佛啊加持你这个小那个，我看一个居士他卖东西的时候他不断的在家里面给他所有的东西都念经加持，他也听了我的话，常常讲了啊，跟我结缘的人，给我买了我的东西的人，将来跟我结了续生的姻缘，不让今生来世生生世世，我们共为好友，共为善友。你这样的法愿，因为我们行为做不到，但是我们有三种信，知道吧？一种是信心，一种愿的信心，一种行为上的信心。行为上的信心是极少的一部分，我们行为就一个东西，比例来讲，你就把一个跟着我逗他都非常难。这里面任何一个人我跟着他斗也斗不了，但是我愿可以啊，你看我一眼见我一眼，我有愿力在这段我就能斗你，你看我一眼没有关系，下边可以升天了，就是这么简单，我对他充满信心，我对我的行为对我的这个愿力充满信心，那么说没有必要跟着他跑，因为因果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我们不要顾虑某一个你感受，我要顾虑他的因果关系，你见我一面我就对他的信心愿力，我把我的功德回向给你，信心就是我对我自己有信心，见到我就有信心，是不是，我对自己充满信心，见到我闻到我看到我听到我的名字，你将来都会得善法，我因为我菩提心不退，所以你也不会退，你见到我的也不会退，这种信心成就，信心成就愿力成就和行为成就，我们的行为成就是极少的一部分， 我们最重要的是信心成就，支撑自己的力量，愿力成就回向，信心行为成就就是你的四大威仪就可以了。行为我们一生中跟人讲话都一个人都不了，我们行为是很少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信心力是最厉害，愿力是第二，行为是第三，信心的力量是最大的。为什么呢？只要有我肉体在，我就可以斗众生。为什么呢？我这个肉体站在那越不动，你一个佛像，你一个出家的像，都可以斗无量众生，何况我一个活生生的，并且我充满了正念，那人见到我难道不得到利益吗？如果你要充满了菩提心的话，充满信心力，你将来不得利益吗？所以信心斗众生，不一定要行为斗众生，是吧？所以呢，这三种力量斗众生，那说你菩提心越重，这叫遮。而五戒、比丘戒不是讲菩提心，是讲你的行为。他行为上通过忏悔的，通过四禅、离禅、般若智慧来忏悔的。而菩萨戒是以菩提心来忏悔的，不断地发菩提心，不断地勇猛地发菩提心，坚定不退。这种菩提心，那我说你的菩提心非常坚固，所以恶业只是瞬间而已。你既然有一点恶业升起，一下子就没有了，你不可能把它放在第一位，知道吗？我早晨吃稀饭，中午吃干饭，我早晨喜欢吃稀饭，中午喜欢吃干饭，这种问题是问题吗？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消失掉了，不可能一直在想，这是一个稀奇的问题。但是我的菩提心远远超过于他，我远远不会舍住菩提心，知道吗？那么说我喜欢吃稀饭，喜欢吃干饭，这叫做恶业，那说我不是恶业吗？所以呢，我有只要有稀奇就有恶业的显现。所以呢，我们要受菩萨戒呢，要发菩提心，菩提心要坚定，不管在吃饭、出行、睡觉，生活任何一个范围之内，我菩提心远远不退。吃饭带孩子，我永远不会说我离开三宝，我离开这个求佛道的这种体啊，菩提心受菩萨戒，这个菩提心一定要生出来。菩提心越重的人，他修法就越圆满。菩提心越重的人，一般人对菩提心不重的人，很快就自私自利，是吧？啊，为什么有人不敢受菩萨戒呢？他不知道菩提心就是菩萨戒体。知道吧？他没有，他不想成佛啊，他到庙里来就是求儿子发财啊，求发财啊，或者求助于一点人天福报啊。他这些人就没有资格受菩萨戒，就受菩萨戒也得不到。为什么？他没有得到戒体啊，他不知道菩萨戒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呢，受了菩萨戒也没有用，他受不到。有人就哎呀，我受菩萨戒能不能退啊？讲这个话的人就告诉他，你没有得菩萨戒，得菩萨戒不会讲这样的话的，得菩萨戒的人呢，不讲这个话的。因为没有得菩萨戒的人才有舍和不舍的问题，知道吗？因为我讲的菩萨戒的话，你是舍不掉的，你怎么舍掉呢？难道您能舍掉善法吗？你能舍掉心吗？因为戒一切众生都在戒体里面，能离开戒，能离开父母吗？能舍掉戒，你不是舍掉父母一切无处，那菩萨戒是不舍的，知道吗？遮法，所以在社会上呢，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发菩提心，知道吧？过程走路啊，路上我们可以看看净行品、净行品。所以大家受菩萨戒以后呢，回去呢，把华严经的一个叫净行品，或者拿出来念一念，每天念一遍都好。但愿尊生，但愿尊生，看虚空呢，但愿尊生获得这个获得庄严，看到大地，但愿尊生得平等法性。看到大病，但愿尊生远离远离这个污垢洗脸的时候但愿尊生，洗手的时候但愿尊生走路的时候但愿尊生，上班的时候但愿尊生，吃饭的时候但愿尊生看人造恶的时候但愿尊生把你不好的人去了好的，都是这样但愿尊生。就净恒平就是菩萨戒的刑法，菩萨戒的刑法。那么说看看普贤品，其实我简单的讲成几注这所有的行法善法都是从菩萨界定出来。所以呢，菩萨开车开遮持饭持应当持的你不持，就是说我不发菩提心，这个应该持的你把我死掉了，那就麻烦，不发菩提心那就麻烦了，知道吧？也就是说不该杀的你杀，不该盗的你盗不该写的你就写，不该妄语的你就妄，不该这个偷的你就偷，就是不该做的，就是说孝顺父母戒你说不孝顺父母戒可以舍掉，这个就不应该，就应该持的你发我不持，那就麻烦了，知道吧？该持的不持放开始持放了，就是说 你把戒放了，放了就真的放了就没有了，是吧？放就是说，在菩萨戒里面，开车持放就是说，按照放来讲，就是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就是放，不发菩提心就是放，因为在菩萨戒里面没有放的戒，它放不掉了。你要放不发菩提心，就落到小乘里面来了，是吧？好，那我们说有几条啊？前面讲五戒，我们都已经讲过了。菩萨戒里面呢，是受一些戒都是供养诸佛、下化尊生。你为什么要受菩萨戒？这些戒法都为了利益尊生、供养诸佛来受的。为什么没有我了？菩萨戒是没有我的，因为一切善法成戒众生，你做一切善法都从戒里面生出来。那说把戒拿出来干什么呢？上供养诸佛。下化度众生，尊教吗？没有我，没有我，这就是菩萨。菩萨是没有福库成的，知道吗？因为菩萨没有我，怎么成佛？其实菩萨戒已经成佛了，因为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因为毗卢遮那佛就是你那个我，知道吗？因为你没有我了，一切戒法都是戒度生，那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还是戒得出来？戒就是我。谁在持戒啊？我持戒。那我是谁呀？就是戒。啊，原来戒的体是谁呀？毗卢遮那佛。啊，戒的相是卢遮那佛。我们现在的坐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你现在做善事，坐在这个地方，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三乘具足。那么说，这个叫做把这个行为。那说这个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啊。那说优婆塞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叫优婆塞、优婆夷、优婆塞为男，优婆夷为女啊，女者男者有六种法，善男子啊，受菩萨戒，他这个善男子优婆塞戒法啊，生命那这个文职都不可以杀啊，不应杀啊，受戒以后呢，不能够叫人家杀，不能自杀啊。那说我们这个不叫杀，不要见捉谁喜，看到人家杀生我欢喜，不可以啊，可叫自杀，叫人杀，那些蚊子都不能杀啊，那些蚊子不能杀，为什么？一杀就破杀害你的自信，因为自信是无杀，一杀就破坏你的自信，不是杀别人，杀自己，因为在杀的时候是破坏你的自信，因为自信是没有的，就是会生烦恼，会破坏你的这个智慧，破坏你的慧命啊！你杀生就是破你的慧命，不应杀啊！而你杀生啊，假设你一杀生，那么说吃人修行呢，不得卵法，卵法就是说不得法律利益。一个人这边在生嗔恨心，他不会得到法律利益。你就是打坐得到一份禅定，但是没有一，就是说因为这样在定中他没有快乐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慈悲心，知道吧？没有慈悲，既然感觉到自己很定，但是呢，他内心没有感受到这种快乐，定中了，定得一动不动，但是没有快乐感。为什么呢？没有快乐，就是没有法的受用，只有法的这个相。有人求是杀，他既然杀，但是呢，他也修定的时候也很有定力啊。你看到定得如如不动呢，其实呢，他内心没有快乐，一点快乐没有。所以大家也能感受到，你们在修行的时候，在禅定之中有没有快乐？就是没有快乐，这是定止而已，根本就没有快乐感，没有得到法的定度的一种受用，就是受不到这种快乐啊！就是常乐我净，常乐我净，有常无乐，你知道，就像二老汉一样。那我说，恶自杀叫人杀的话，不得暖发啊！你叫人就喜欢被人家杀。那就呢，暖发不得不到，更不说出悉陀话、斯陀话、阿拉哈都得不到，因为不日流啊，是不是？你不日流，不日佛法，怎么会得到呢？谁呢？是限量上面的是得不到，得不到。即使受了菩萨戒，也是破戒，是叫他密讲说你没有戒了，说叫失啊，即失优婆塞，就是失处了优婆塞的戒法，世人啊。而自杀叫杀，你就试出来这个菩萨戒法。那么说你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不断的放，就像你把金子已经包到里面去，就看不到光明了，不是说你没有复性了，没有戒体了，受了菩萨戒以后当时是有的，但是呢你破了戒，不断的破戒，最后面呢你把那个戒的体啊又包到那个原来那个地方去了啊。 但是你既然知道，那说破戒就处于无垢塞，旃陀罗就是无垢的啊，非常无垢，叫戒，就是说你这个菩萨戒啊，这个所谓出众啊，不出大啊，那这一起一个不像无戒，说多少戒是尊戒，多少戒是轻戒，放出一念这个心出来，我想偷人家的东西，他说这个那一起一扫的这个偷盗一定要生出来，这个叫做破戒。如果你生出这个念头想偷人家的东西啊，这个念头生出来了，那我说以这个为胜，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关系，是一点点小偷没有关系的，常常这样生念，就像小小的偷变成大偷一样，因为这个念头障碍了你，知道吗？哎，偷没关系，这一旦偷生出来了，内心的知识的一面又夺走了你的法性，又不能生转法，不可能，也不能对西陀汉、斯陀汉、阿拉汉、阿拉汉，人不对果位，老是带着一个侥幸，哎，我犯了没有关系的。但是后来呢，过一段时间，你受戒非常精严，但是呢，你当时偷了个戒了，在你心中还认为没有关系，那点小戒犯了没有关系，你不忏悔，不忏悔，所以呢，变成解罪，就戒了一个打了一个结。后来修行很精进，但是呢，你就是开不了悟。为什么开不了悟呢？因为那个罪没有忏悔。哎，你通过了忏悔以后呢，他的债就没有了。但是认为是对的，就解罪，一定要啊，我以前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应该忏悔。一忏悔掉了以后，这一修就上去了，知道吧？所以呢，罪啊，一定要忏悔，你不能说，千万不要说这是对的啊。任何小小的轻罪，微浅的轻小偷念，一定要生出来。如果你杀盗淫妄酒这五条戒，你从你内心中不想生起来任何一念，生起来那个念头一定要合掌忏悔，当时叫合掌忏悔，忏悔了以后修法就会得利益，知道吗？如果你不忏悔的话，你修法就不会得利益，不会得软法，更不可能说得西陀汉、斯陀汉、阿拉汉、阿拉汉，一些果不会得。所以呢，要修慧啊，啊，就不怕你做了，就怕你不忏悔，就这个意思。我们内心中发起一个忏悔的心，知道吗？这叫六条戒，不说四众过戒，不能要说呢，啊，不疏说，不要说啊，不要说四众过啊。啊，这个不是你要老是说人家的过失，挑拨是非，啊。啊，不疏索，不疏索，就是说，不要说我对了阿拉汉了，我对了怎么样什么样的果位了？明明你犯了什么罪，在那地方很重，但是你还没通过忏悔修上，你只是得到一轮禅定呐、啊，或者得到一轮定力啊，但是内心中根本没有得到一轮佛陀的这种三昧啊，或者是用啊。但是你说，哎，我对了什么受用了？我对了什么果位了？这样叫虚说啊，菩萨不可以虚说，知道吗？啊，要以。或者说自己得到了不净观了，知道自己是无垢不净观，不知道得到了不净观法，那是不可思议的了，那是见人不得念头了。比如说我见到鱼子，明明还得念头，哎，其实这个鱼子好看不好看，就证明你的不净观还没有成功。真正修到不净观成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见一切难与相，不生任何念头，那你不净观就修成功了，知道吗？不净观是修到一切境界，不是说把它看成大便，知道吗？不净观它先是修不净，修到最后不净的东西变成净的体，转过来了，变成就是说把骨头变成现在褐色的光变成白色的光，到了白色光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世界是清净的，不是说我修不净观修成功的看到外面都是大便，那不叫不净观，那个叫做你心里面是污垢了，知道吧？所以修到最后面的看到外面根本不得念头，那你能够达到任何男女老少金钱美女这面前都不得念头吗？那你不净观就算说明明你还有念头说我自己得了不净观了，那不是骗人吗？是不是？如果你这样的不断的骗人，内心里很虚伪，心里很虚伪，一个虚伪的人怎么修法呢？是不是？那说不能邪淫，就是男女啊不正当的关系，就是说你的念头不要生啊，就是说啊这个就包括自己丈夫在外的时候，就想啊，我只是满足丈夫，其实我内心根本就不想要，就是说为满足于丈夫，要常常的这种思，这种想，或者是啊，这个不断的与善法菩提心思维，我说不断的跟这个法性要相应，不能够贪着啊，不能够是贪着于淫欲啊， 一个贪着于淫欲的人不可能得善法的，知道？一天到晚想着男女，那更不好了。不断的想着眼耳鼻身心的刺激的这种快乐啊，都不会得到暖法啊，更不可能啊得日流法。我的日流法是一种次的体，它是一种清净，是一种平等，是一种这个法界共为一体，跟世界共鸣的这种这个体，而不是单独为奢侈某一个东西啊。不说出家人比丘，不光是这样受到苦他戒以后呢，不要说人家的过错啊，比丘你优婆塞优婆夷，所以菩萨的过失你不能说啊，不能说，这样受到菩萨戒就不能说。那要说过失怎么说呢？应该说那个人做错了事情，应该禀报和尚。有人讲那个人犯了过失，哎呀，他那个过失，我又不敢说，但是呢，应该跟和尚讲，跟大和尚讲，知道吧？或者说亲自告诉他，你这犯的罪，应当忏悔，告诉他。如果这在菩萨教的讲不足是罪者，就是说那个人犯了罪，你不足他，也是一种过失啊。但是呢，这里面教是呢，他没有叫你去举他的过失，只是说呢，他有了过失，那是他的问题，你不要紧。因为菩萨做事情，他往往里面有很多方便，你不知道。你像观音菩萨，过去他就他一个抑郁啊，就是个禁语啊，但是呢，他不会形容啊，他禁语。但是很多男子到他屋子里面出来以后，很欢喜的出来了，出来以后再也不适应了，这么大的功德，好厉害。所以观音菩萨非常妖艳，非常庄严的，很多男子都喜欢他，然后一起跑，都往那里面跑，跑进去了以后，出来以后呢，都很欢喜，然后出来以后，从此以后再不相遇之了。你看他的功德多大，是不是？能够让你的丈夫啊，在你面前呢，从此以后不像别的女人，那就是你的本事，能做得到吗？所以要用善法，要用因果，要用这个法性的道理讲给他听，知道？你要说一个女子。要修慧，要贤妻良，为什么注重贤妻良？要用正法，要见他讲道理，慢慢的他就懂得了。观音菩萨的神力不可思议，他过出无量劫修行，他能感召这种功德。只要见到他的男人呢，和他说见到男人，马上就欢喜，听他讲这种话，心向欢喜，他心甘情愿的，这个走了，很开心的走了。从此以后，别的女人都不想，达到这种境界。那么说这个，谁呢？这个达到。啊，不诽谤，不要诽谤别人，因为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华严经里面就有一个啊，无上参里面其中一个女子就是妓女啊，他们华严菩萨里面无上参里其中一个大菩萨啊，非常庄严的一个菩萨啊，身上很多因缘这样。你们做菩萨千万不要跟苦修行一样，把自己搞得脏脏的啊，不好。家里的菩萨你一定要把自己搞得清洗庄严清净，人家看了很舒服，没有搞这种身上脏兮兮的，澡也不洗，这个衣服也不穿干净啊，房间也不整理，那是叫菩萨吗？是不是啊？我们这个菩萨在家里面一定要把家里搞干净，身上穿干净，让别人看到以后呢啊，有一种清净的感觉，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啊，这个不沽酒，沽酒就是造酒啊。不沽酒，不造酒啊！造酒是你们在家人造酒，只是很境界范围之内。后面还有一个不饮酒，饮酒欢喜饮酒跟造酒，饮酒是轻罪，造酒才是重罪，知道？造酒的人过失也是很大的。所以呢，如果你在家里要造酒的话啊，喜欢造酒或者叫人造酒都是不对的。如果造酒会避在众生的这个罪啊，因为众生喝了酒以后都发迷惑啊，那时候不断的造罪，造这个罪，普遍的人都在喝酒的话，那这个罪轮到你身上来，如果你身上就充满了这种业，你修道的时候，中间就有障碍，就有点阴气啊，或者什么的障碍的，因为造这样，像做月上观，刚刚遇到那个地方就堵住了，而是身上有点阴气的感觉，我告诉你，肯定是某一种罪在障碍着你。如果你把它消掉就没事了，如果你不消掉，永远在障碍着你，知道吗？很多人修道不成功，就是不知道忏悔，不知道犯罪的过失。所以每个处理事物都要看的，都要念一念啊，这个每个罪都要通过忏悔。你要认为你自己呀、啊、都受过这个罪， 都干过这些坏事，然后把每个罪呢都要忏悔一下，忏悔一下呢可能对你修道有很大的很大的帮助，然后告你修道一下成就了一种秘诀，就是把所有的戒律一条一条的忏悔一下，忏悔一下呢可能修道的时候呢哎就很容易成功，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这个就是六条了，这就是这六条，你菩萨戒就是五戒里面加上一条，六条是吧。所以这六条菩萨戒你说谁不能受，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怕受菩萨戒，这六条叫正戒，后面叫学习，后前面的五戒我们持住了啊，那么说这个你做人标准，做一个菩萨就已经很标准了，后面呢就是做菩萨，你看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受了菩萨戒以后，前面是受菩萨戒，后面受了菩萨戒以后应该怎么学，应该要供养父母供养师长，是如果你不供养父母不供养师长只是一罪。供养父母师长也有几种，你说供养父母在家里面啊，你就打个电话啦，也是可以供养父母，知道？供养师长，就师傅啊，这个过节好啊，这个师傅吉祥如意，他也是一种供养，知道吗？就是说给师傅啊，这个做个这个仪仗，或者案子里供养也可以。你在家里面呢，供着水果，举过头顶，师傅我供养你。既然你见不到我，但是你供养了，是一样的，因为师傅没有障碍。师傅是没有障碍，因为师傅在法身里面。你要看相，但是我不一定要看相，你做的圆满不圆满我看你相就知道了，因为你很欢喜，你不执着，你感觉到处处都有信心，就证明说你心中已经有了师父，就是这样的圆满。但是呢你执着于师父，飞到师父面前给师父磕头啊，老师跟你给师父，他回家就是到处找恶业，证明你不圆满，是不是？师父心是他是有智慧的，只是不说你而已，平时不说你而已，说你怕你丢面子，说了你可能会烦恼，所以不说而已，其实师父怎么不知道呢？事情这样的做的圆满不圆满，你的行为已经表现出来了，你们语中为什么讲话啪啦啪啦的那么大，因为你是不问大脑的，你不思考讲出来的，所以你讲话很多，男人讲话是经过思考以后才讲的，所以他话少，你不经过思考讲话，但是男人不一样了，就是像我场合你讲话不经过思考，你讲我就辨别出来，你自己还不知道呢，所以你们那一点点小小的这个，你那一点点大脑子我还分别不清楚啊。就说你知道我的心还是我知道你的心呢？所以你们愚钝被男人看透了，看破了，都看得到了，只不说而已。所以呢，但是呢，很多愚钝呢自以为是，以为别人不知道你的心啊，所以你做错了你也不知道。所以呢，对于那个不好的人呢来讲的话，反正你我骗你一下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啊？这个不说你啊，是不是心里是知道的？所以呢我们要供养父母师长，你在家里面供养举个头领供养一下父母，供养一下师长，但在家里供养父母，你有这个心也代表菩提心了，不断的行为上面要去做，知道吧。就是说你如果对父母师长生出说这是亲戒，哦，这是受戒以后应当学的，我应当做，你就说这是既然是亲戒我可以不做吗，告诉你就变成正罪，转为正罪，转为前面的正罪了。为什么呢？这种过失也会障碍你，你不孝敬父母，把它当作是父母都不孝敬了，你这不是接罪吗？是不是接罪就变成正罪？所以很简单的，这个父母他讲的既然是轻罪我们应当做，做的不好的我希望我以后更加圆满，所以后面二十六条都是应当学，包括我们菩萨戒后面的四十八条也是叫应当学，我们也做不到不圆满，知道吗？那不饮酒戒啊，不饮酒是一罪，就是这家里面可能会进朋友啊撞树了了要饮一下酒啊，但是呢不应该淡落饮酒，这里面加了个淡落二字，然后就说好喜欢活好想活，偏得以酒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酒就不应该。但是你有朋友在那边递递酒杯子啊，这个是没有事的，你不淡漠了，你不喜欢他，被生活被环境被礼仪上面逼迫了，没办法，知道吧。所以呢适当的这样递递是不犯菩萨戒的，知道吧。这种过失啊，淡漏饮酒就是犯戒啊，如果你要喜欢喝酒就变成过失。还有呢仗势病苦，看到人家病了啊，看到病了以后呢，这个我们应当去看，因为居士啊病了，因为病的时候要甚至 或者叫人家照顾，看到人家真的看到人家身上污垢很重啊，讨厌，重新没来，哎呀这个污垢我不喜欢，捏着鼻子跑了，那这样就不应该。菩萨看到病了应该付出于别人，或者自己照顾一下，或者叫别人照顾一下，或者打电话给公安局打110都是可以的，帮助他们一下啊。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不去管他，知道吧？如果不管他，他认为我这样做很了不起，他躲过了啊，可是又误就跑掉了。哎，我今天对于没有去没有受到伤害啊，还保护了自己。那么说这人呢，就犯认为自己可以躲过，老是躲，就躲在那了。看到人家病苦或者自己怕有事呢，就躲得远远的。这样的人的话，自私自利了，修法是不可能成就的。不管修什么法不能成就，我们应该勇敢的向前面去。但是做不到的时候呢，内心会在阿弥陀佛，哎呀，我今天这么好的事情我们一起做啊，看到人家去做呢，应该是欢喜心啊，是谁喜啊，看到人家做一定要欢喜啊，你做了，那么说应该尽力去帮助他们，而自己做更好，知道吗？他说有妻子，人家呢人手伸出来了啊，你应该多少给一点，何况准备一点零钱，谁是人伸手的时候就给一点啊，不要人家说，不要，千万不要说他讨饭了，他比我还有钱了，这话永远不从菩萨口里出来啊。人家要饭手伸出来，太阳底下晒着，喝不溜秋的，衣服穿得破破烂，哪个不想享受一下呢？就是他掏的钱回家去，你就告楼大嫂，他就不能住嘛，是不是？他拿掏钱回家去做房子了，说不定他能孝顺父母呢，他就拿回去给儿子去考大学。他为什么你儿子能考大学，他的儿子就不能考大学？这是他没有找到一个生活的生存方式，他就正好这样做。我们吃水一点也可以成就菩萨功德啊，是不是？我们有资格，我们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去吃水呢？谁能突破准备点零钱，谁是吃水给他们，知道吧？5分钱啊，5毛钱1块钱不吃，千万不要说他我不去，人家这既然要饭是来之不易啊，说不定他是菩萨呢，过住有一个果斗里面，把所有的这些要饭的收起来，然后国家供养他们，就不让他在外面去要饭。结果国家出现很多灾难，后来因为善知识告诉他，他说我们国家有灾难的原因，并不是别的原因，应该把那个乞丐放掉，让人们不吃，让人民呢去给他们吃。后来放掉以后呢，哎，到处又是要饭的了。后来呢？哎，这国家又分条又像国家民家，社会上有要饭的并不是坏事，是提供众生布施的机会，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它是不可思议的妙用，你知道哪个是菩萨呢？或者真是菩萨呢？现在众生有妻，有妻者啊，手伸出去你应该给一点给他。你应该过出世家那个有个比丘，看到人家偷东西的时候没有偷到东西，没偷到东西，他叫他啊，回来我这里还有钱，给一点给你啊。也就是说我们啊，人家偷东西你都要放1块钱，你在房间里面再放10块钱或者100块钱放在桌子上面，然后等候人家来偷，是不是？为什么呢？小偷来了不能让他困守而归，毫不犹豫进入你的房间，打开了门，结果他什么都没偷到。那说困守而归，他会成狠心，让他有一点。那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你就不会对乞丐呢生出一个不满之心来。然后见到比丘尼长老先皈依者啊，先受菩萨戒者，我们都应该要见到我们和尚都要合掌恭敬礼拜畏行。如果对和尚不理不睬，不能够像没见到一样，不可以。我们看到很多居士供养师父，他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故意的，师傅呢拿起一个这样，师傅呢，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把他举个头啊，供养三宝，我见到哪个钱我都会举个头的供养三宝，并不是我要供养三宝，我希望你发起这个心出来供养三宝。那为什么呢？你不能那师傅给你了。我刚才请我都不好意思的，好像我要他钱一样，应该是举个头的这样的，知道吧？你们供养钱你还举个头的，要顶礼膜拜，要问心，你不能就随手拿，怎么能这样定呢？啊，师傅给你钱给你用了，师傅给你钱给你买的吃的呢，真有意思。所以那就是他也不知道，知道吧？以后你们菩萨就知道，做出示范，修为人师嘛，行为示范嘛，就是说你应该 做出一个表率出来啊，在释文有供养，我有正财供养三宝，就是说我这个财是进来的财，不是骗来的财，然后呢供养三宝啊，是供养三宝，供养师父，应该这样说，知道吧？啊，对师父礼拜问行啊，对吧？那么出家人啊，看到我们有比丘犯戒的话啊，他是因为啊，我不能是骄慢，不以为你受了戒，看到某一个比丘没有受戒，你是比丘，哎，我戒比他受得好，瞧不起他，不能这样的。这样的呢，啊，你不如我，我比你胜，我比你戒持得好，啊，这样说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呢，这样做就功高我慢就生出来了，功高我慢也是占道因缘。你要是功高我慢了，就像你血堵在那个地方一样，在胸口堵着，你就修道就不能成就，知道吗？所以呢，那说我们要观察一些比丘你犯戒的因缘或者是还俗的因缘，我们要想他因为什么也得了法，假如说云南一个出家刚刚还俗，那么说他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他想还俗，是因为没有人教他的法，没有得到法，他在搞学问，他没有遇到善知识，没有得到法的受用，他出家比死还要难过，他这个出家很痛苦，那就还俗算了。因为还俗还好一点，比出家要好了。一个人面临都死，活这个还俗，那就宁可让他还俗，也没必要的让他死啊，是不是？他这个出家真的要比死还要难过，干嘛要强行他出家呢？是不是？那就活下去了。所以有人犯戒是有他的因缘，因为他没得到法，所以才有犯戒的因缘。所以我们应该用慈悲心护照，哦，是因为他没得到法。那我为什么会守戒呢？因为我遇到了常佛，我遇到了师父，所以呢我守戒很欢喜。那么说有人守戒为什么不欢喜呢？因为他没有遇到善知识，是吧？所以呢这个观察人不犯戒的因缘是由没有得到妙法，知道吧？是要这样的观察啊，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无动于衷嘛，是吧？你看人家犯戒是欢喜，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你看啊，哦，他因为烦恼是因为没得到法才会欢喜的这个因缘。他说我们一个月之中要受八关斋戒，有人讲我共度三班，我这哪有机会受八关斋戒呢？啊，八关斋戒是呢，但是呢你一定要做，但是做不了没有关系，我忏悔哎呀，我一个月不能受六天，但是我一个月可以受一天，还是差不多的，是吧？或者我半个月受一次，半个月受一次也是可以的，最起码受一天。为什么八关斋戒就出家一天，不枉是菩提心？就是说很多人呢，斗众生斗众生，把自己斗忘了，跟众生打成一片，就不想成佛了，是啊，就不想成佛，就跟把菩提心给忘记了。所以很多菩萨斗众生斗众生，把自己斗忘记了，就是说自己跟众生达成一片了，就是说他本来是斗众生，结果被众生所斗了。所以呢我们一个月受八关斋戒六天，就告诉我们要发菩提心。如果你菩提心很重的话，不受八关斋戒啊，不能够有机会受八关斋戒，你可以喝掌忏悔一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的，就是说但是不让你发菩提心，我一定要成佛，我一定要解脱。但最好呢一个月能受一天两天啊，六天都能受的话那更加圆满更好，知道吧？所以呢他这个叫做受不了啊。那么说啊，这个叫做如果你要认为说啊，不受八关斋戒对了，那你菩提心就没有了，知道吧？不受八关斋戒怎么行呢？八关斋戒就是出家六天啊，出家六天就是达到无我六天，就是菩提心六天啊，是不是？你菩提心六天，你菩提心都没有了，那谈什么菩萨呢？是不是？所以呢，最起码有一天发菩提心，是吧？那么说第七条是啊，持戒以后呢，四十里路，这四十里路有讲经说法的地方，我们要去听啊，我们要去听啊。如果你要是啊听得出人家听法，不但你不去听法，心生骄慢，说那个法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心说啊，这个分别这个不满的状态呢，认为呢，哎，不要听法了，我心中有佛就可以了，这样的就是错误了。又不能听法，不能听法，要心生忏悔。但是呢，能听一定要听，开车现在方便啊，所以呢，这么一见到一开车，人家从南昌就是我们在珠海那边，我看他们听法的时候，都是开车跑几十里去在某一个地方去听法。那我说从九江这么一点路的话，听法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一开车出就过来了，七分钟从九江从八里湖就过来了。 为什么不能来听法呢？是不是？何况这个无上人要为什么不来听呢？啊，你心中有贪嗔痴，你要守着那个小家，你要守着那个啊，这个五欲啊，你守着五欲的家庭，你不肯出来听法。所以呢，我们对不但我们不来听法，还心生骄慢，还认为那个法不值得听，或者说，哎，我不要听法了，乃至于呢，啊，心中不生任何喜悦，啊，内心都一点惭愧都没有，一点骄慢的要命，这样的人呢，对修道上面是有极大的障碍，啊，不可能得到，啊，不可能得到有多大的受用，啊，要升起惭愧心，啊，那么说你修道上面就不会有障碍了。那说这个啊，我们要准备呢啊，我们做菩萨要准备一些东西啊啊，供养出家人，比如蜗苣啊、医药啊、汤水啊、禅坐啊这些东西，准备供养出家。你像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都是居士供养，衣服啊都是居士供养，要准备一些供养的东西，供养出家人，西藏啊、布啊啊都可以，都是你们居士啊四大天王供养给出家人。释迦牟尼佛这个宝就是四大天王供养，四大天王就代表你们，代表众生，你们可以准备钵来供养出家人。你看师父你有没有钵，我供养你一个钵，哎，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的。你看我自己买钵，但是大家知不知道，你看到出家人你有没有钵，我买个钵给你，我供养一个钵给你，然后再我一个地方买一个钵供养，先问问他要不要，如果没有要你可以藏在家里面，有一天某个师父要钵，哎，供养给你，正好有机会了，是不是供养出家人？要钵啦、衣呀、啊，啊什么？但是我们出家人也不能够穿那么多衣服，是吧？但是你可以放在那个地方啊，等候将来的出家人。假如说那个人要出家，你看准了，哎，师父你要出家，你的衣我给你供养，你不要再别人供养，你就制止他了，我来供养给你。因为呢，我们这里有四个要出家人，是吧？啊，四个出家人准备四个居士来供养，是吧？要钵、箸、衣。我们在那边的，我们在那个地方，在那个菩提迦叶那个地方，有几十个出家人，哇，那个居士站了一排，有钵有衣捧在那个地方，他做了仪式，做了仪式，跪在那个地方供养衣钵出家人，把头剃掉以后呢，就把那个衣服请过来做了仪式，哇，非常庄严。这居士供养出家人的衣钵还是很庄严的。比如说他要出家了，我们这里是个家，哪个可以把他啊这个衣钵准备好，你先跟他商量好，我的衣钵这个等于由我来供养啊，我们出家不需要买了，是不是？我们每一次我们这里出家都是我去拿钱买，是吧？买了以后供养出家的时候我师父供养，但是就没有居士都不知道而已，是吧？就是要看一看庙里哪个想出家啊，你想供养出家的一套衣钵，你找到，哎，我以后供养给你一套衣钵啊，你可以这样做啊，这是不放，这是菩萨戒里面本身要具备的东西啊。有人还没有这个机会能得到这种供养，是不是？你有机会吗？一辈子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供养一个出家的衣钵具，你没有机会去供养，那是因为我们恶业太重了，是吧？啊，没有这个机会，出家也少了。第四条，我们这个受了戒以后呢，饮水有虫便饮之，就是说看到水里面有虫，给锅里面煮死了，那就不应该了啊。饮水有虫，假如说水没有虫就没有关系了，啊，有虫就应该把它拉走。过去啊，这个还有第十一条，我们行难独行，就是说我们菩萨做菩萨了，不能够独行，就是一个人在外面走路是不好的啊。因为一个人很险，很危险。佛陀曾这一条，我常常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因为菩萨戒，这个菩萨戒实际上是佛陀的苦口婆心啊，他是一点忽略我们，关心我们，生怕我们掉到沟里面去了，生怕我们在路上被车子压了，生怕我们走迷失了方向，他老是牵着我们的手。因为释迦牟尼佛不能跟我们一辈子啊，他要远寂啊，他进入涅槃了，所以讲出这个戒法。可汗说这个菩萨戒真正的如果用心来体会啊，就是一种慈悲。你看叫我们不要一个人走路，像你妈妈，你听的话像不像你妈妈讲的？不要一个人走路啊，一个人的晚上不要独行 啊，就是要一半啊，一个人呢不要，后面讲呢，一个人不要愚钝的一个人呢不要到一个和尚庙里面去，一个和尚不要到一个人到一个比丘尼寺庙里去。这样讲的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这样走的会危险，会伤害你，是不是？妈妈告诉孩子，哎，女孩子讲，女孩子跟男孩子讲话要注意啊，跟男孩子一块走路的时候要注意啊，常常就束缚他，为什么束缚他？就怕人家伤害他。哎，你在外面走路以后伤害你，像妈妈跟我们讲话是一模一样嘛。如果这样想的话，哪有不受菩萨戒之道理呢？这菩萨戒就是亲身见父母啊。你爸爸妈妈死了没人管你了，现在由菩萨戒来管你，就由佛陀来管你了啊。你就全心地听到了一个妈妈在不同的在阿耨面讲啊，你在小的时候妈妈叫你写字，叫你要洗衣服，叫你起床。哎，你妈妈死了以后再也没人叫你，就哭了。以前妈妈叫我，现在没人叫我了。哎，佛陀出来了，哎，又叫我，哎，你要是走路怎么走？哎，你不开心了，亲见父母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菩萨戒就像一个纯见父母的感觉，重复的见到了一个父母，再重复的叫你怎么去吃饭，怎么去睡觉，怎么走路，就像你妈妈在家里怎么做是一样的，是吧？十三条。他说受了戒以后呢，不能为了财命我打马奴仆，就是说你搞一个啊打工的在人家做事，结果呢因为你做的不好我骂他打他是不应该的，你不能因为被人家做不好骂他是畜生，骂他是狗，骂他是猪啊，不能这样骂他。如果呢对仆人，这就是说我们做菩萨戒，做菩萨戒的应当去做啊，应当做，不能够吃食欲禅食给予比丘，比丘尼又不得有名。就说你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人家我们不吃外面的这个布拉庙的，就不是给出家人呢，不能用禅食。过去在释迦牟尼时代，当然在外面吃饭都是托钵吃饭的。现在寺庙不一样了，寺庙你买米来买菜来放在厨房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比丘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天菜没吃完，第二天要接着吃。按照戒律规范来讲的话，这个第二天的饭就不能吃了，那就你们就是吃了，我们出家不能吃了，因为不能吃食禅食嘛，就是禅食嘛。但是调过来讲的话，它可能又不是禅食，为什么呢？因为禅食是吃剩下的叫禅食，但是呢，那个玻璃的饭，它是没有人家吃过，这是从里面打出来的，它没有被人家吃过，是吧？那是也不算禅食。但是呢，你吃过了再吃给别人吃，这是不应该的啊。这样的呢，会失意罪，就是不小心造了过失啊，就要应该啊，这个不应该升起啊，不应该升起来啊。这样，如果你故意做的话，你就有罪啊。那说不能养这个猫狸，这个狐狸啊猫啊不能养，因为它是吃众生吃生命的啊，我们不能养它，它要吃生命啊，我们就不应该养它。还呢，我们输象马牛羊骆驼这些东西是它要做净，给它皈依。为什么皈依呢？啊，因为皈依了以后呢，它是家里的畜生，是家里的一个工具啊，跟牛的工具，拖地的工具，可能拉车子的工具。那么说他是家庭的一个成员，应该给他打皈依啊，给他杀尽。如果你看到一个尊生，我不给他打皈依，我把他轻易的放掉了，是有过失的。看到小鸡啊小猪啊，要给他打皈依。常常在你面前作为一个菩萨，常常念念之间要想到尊生要成佛。如果在你身边做个猪狗畜生，你不给他打皈依，你觉得你的菩萨道会圆满吗？因为你边个的尊生都照顾不了，你根本就没发现这个尊生在受苦，是不是？我们要给他打皈依。然后第十七条啊，就是讲衣钵啊，西藏啊，我们要准备好，准备供养出家人。你看小乘佛教里面常常西藏啊、钵啦啊，这一定准备供养出家人啊，准备一点。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大家供养的，知道吧？那说种庄稼的时候呢，我们要杀尽啊，你们种菜啊，要杀尽。啊，要念大悲咒水，然后呢，搞一波念七遍大悲咒，然后呢，跟我们出家一样杀杀净啊，杀杀净以后呢，像我们做房子啊，都要杀净啊，杀净了以后呢，做了仪式以后呢，就不会犯过失，因为与土地神有护法，你在这里面伤害生命，他都知道的。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伤害他们。十九条呢，我们做生意的时候呢，要公平，并且呢，欲说价宜，不要反反复复的。比如说，这个十块钱就十块钱卖给你，不能说十块钱不行，十一块钱再不行，十二块钱，你老是变来变去的就不应该。我们大丈夫行菩萨道，说话算数啊，因为大丈夫你是菩萨嘛，一说即算啊。你给他的十块，那个人说，哎，你给我给你十一块，还你转身就给他了，贪财，因为某一种利益，我是说菩萨道了，你不应该做的。作为我们菩萨的话，一说定就算数啊，说话要说话，不能够犹豫不决啊，不能这样做啊。那二十条啊，不能非处行淫，行淫啊，就是说包含你自己的丈夫啊，不能在外面啊露天做不当的啊不正当的行为啊。正当一般啊，或者是说母亲的盛大、母亲的节日，或者你出生的日期，或者是父母的生日，或者菩萨的节日，不应该做一些不敬行，知道吧？或者非处啊，在不正当、在清净的地方、不正当的地方啊，不应该去的地方做一些不敬行啊，都犯过失，这是一种过失啊。第二十一条，受了戒以后呢，不能偷关税啊，不能关税。人家偷关税是偷释放生，偷释放偷一，因为关税是全国人民的，我们中国的税是全中国人民的。一块钱就可以分足啊，中国有13亿人，那么说这一块钱就是13亿人的。如果你偷了关税，就偷了13亿人的东西，那么说作为从法律上面来讲的话，不应该偷啊。啊，不犯国制罪，就是说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我们不可以去犯的啊。那么说第二十三条，我们有新定义出现，香菇啊、木耳啊刚刚出现于世，应该供养佛法僧三宝，供养三宝，或拿寺庙来，或者家里供养啊，供养仙。我们吃好东西的时候，在生活中，有人说啊，晚上可不可以供养了？晚上可不可以烧香了？没有关系的，知道吧？晚上烧香是什么意思呢？香是代表善法，心中有善就是香，烧香就是身要正。这里想呢，烧这香，我晚上睡觉前烧这香，烧这香睡觉呢很安心，为什么呢？心要正。你晚上睡觉呼哧乱想，爬起来佛菩萨，我要行善法，我不应该呼哧乱想，是以香为定啊，把香插在那个地方，睡觉的时候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睡，就行善啊。香是表象的，知道吧？是一个表法的啊，心中有善你就不要烧香了，但烧香是一个表法的，知道。如果你心中恶，烧香有没有用？什么烧香了晚上照鬼了，那是迷信了，知道吧？这个非邪法都是表法的。那么说这个供养三宝，用香供养，早上晚上都可以供养的。那么说你早上晚上吃牛奶啊，这个麦粉很好吃，你想我供养一下师傅啊，举个头领供养师傅，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能够举个头领然后就可以吃了，是吧？那供养一下，供养，因为佛就在你身边，知道吧？畜生能供养得到，为什么不供养呢？是不是？如果你不断的供养，不断的供养，将来你不可思议的功德、微妙的功德显现，知道？真是不可思议的，获得一轮极大的加持。但是你不供养，也不是说有什么多大的罪过，会生一罪，就是说呢，你心很粗，你心不细，知道吧？为什么叫念净恒品呢？念净恒品就让我们心很细，在生活中呢啊，很细的观察到，一个很粗的人他不会这样的观察，他不会这样观察，不会微细的去观察你的发音打坐啊、吃饭充满佛的这种信心呢、啊、他不会这样细细的观察，他就很粗，骂人的时候、讲话打妄想的时候很粗的就想出去了，因为他心很粗的时候啊，那么就会犯生意罪。人讲话讲多就犯生意罪，知道吗？讲多必有失，所以呢，我们讲话的时候思维一下，你就会断绝，你就会断为生意罪。行了，生意罪就是叫我们要细心一点。二十四条就是说不说啊说法，受了戒以后呢，出家人讲法应该啊要听啊要听， 不能够自作，就是出家人按照释迦牟尼佛，因为出家人讲法了，就是说你不听赞叹，不听法又不赞叹，然后自作自己啊自主思维，然后犯十一罪啊。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人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像我们的甚至是叫你吃饭不要出声音啊，你非要出声音啊。出家人叫你走你偏偏不走，叫你从左边非要往右边走，真是出跟出家人翻出来，这样就是十一罪。为什么呢？自我为中心，老是不听话，知道吗？叫出家人叫你这么做我不做啊。道路前行，就说出家人在走路的时候呢，让出家人在前面，除非前面有险路危险的路，或者漆黑一片打灯人，在危险的地方可以在前面走，剩下平时大白天出家人走路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后面，让真皈让真或者说让这个先出家的先皈依老者在前面走，你要在后面走。所以我们年轻的人呢，要学会尊老爱幼，不要停在前面。为什么呢？有一天你也会老，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尊老爱幼，因为老人他是在经验中生活，你可以学他的经验啊，不要盲目的这个往前冲，要修看他的动作啊行为，你可以进行反省啊。所以呢，人要谦疏啊，向后退一步，不要往前挺，对吧？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在后面。那说这个啊，我们啊吃东西的时候呢，不能偏为师，咸于美好。这是我的师傅，我搞一点好的也给他吃啊，这不是我师傅，我就随便一点啊，不能这样想，知道吧？任何人出家都是你的师傅，你不能说某一个，我们这是诱导，诱导你学佛而已。但是呢，除非师傅有病啊啊，单独的搞好一点，希望师傅病早点好。除了剩下因缘，一般人都是一样的啊。你不能说啊，对我们比丘你就不好，对我们比丘就好，不能这样了。我们比丘你同是佛陀的化身，是吧？都是佛陀的化身。你不能说啊，这个比丘你不理不睬，我们和尚个个都是那么豁然恭敬，那么哎，对我们宇宙呢，从来看不看一样，这样的人犯极大的罪，知道吧？所以呢，你对和尚慈悲，看到比丘你呢，应该豁然恭敬。一定要这样，知道吧？所以这个我们这里比丘尼，我看好多人呢好像对他们没有合掌啊，我看到很多对我们和尚低头喊腰，对比丘尼不是低头喊腰，他对我们和尚特别好，但是对比丘尼从来不照顾一下，这样是不对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同等看待啊，只要是比丘尼我们要同等看待啊，包括沙弥尼不能叫那个沙弥的小和尚不能这样叫，知道吧？哎，不能叫小和尚啊，应该阿弥陀佛法师这样叫。我们没有做大师，可以做法师。然后我可以念经，就叫做法师。所以呢，只要叫出家人就叫法师，不能叫那个是小和尚，那是大和尚，哪有什么大小之说呢？每个人的职务不一样，没有什么大小之说。我也不是大和尚，他也不是小和尚啊。尊重我是多叫一声法师啊。啊，亲近一点就叫我师父啊，师父啊，叫法师啊，师父就亲近一点，法师就平等一点啊。因为大师你更加尊重了，我没有资格，你叫大师我吓倒了呵呵啊，把我吓倒了。大师有人叫大师我吓倒了，因为我不够资格做大师，像慧远大师就是大师，看到物的人叫大师，不要随便叫人家大师，人家也受不了，人家不会给人家叫他大师，叫法师主也，知道吧？法师讲经的也叫法师，念经的也叫法师，做法事的叫法师，所以我们都叫法师。不是说讲法的叫法师，不讲法的就不叫法师，不能这样叫，这样叫一犯过失，知道吗？只要我们会念经、会做法事，都叫法师。法师个人分工不一样，我们不能瞧不起，就说点坐啊这些人也叫法师，还出法林那些。看人家脏兮兮的，你就不叫他了，他也叫法师。那扫地啊、打扫卫生啊，要恭敬，因为你是菩萨，你要做菩萨表率啊，你要做尊称的表率啊，要出家恭敬。人家看，哎呀，你对出家恭敬，小小的沙弥，你都问一下行，就是说，你对一个小小的沙弥都是那么恭敬，啊，都是那恭敬，头低到90度， 啊，那个你的丈夫或者你的父母或者人，哎呀，他你这个人怎么对一个小小的沙弥竟然这么恭敬啊？啊，就证明说佛法对佛法的珍贵，是吧？那说释迦那个还县长过来了，哎，你对县长都50位，哎，对小沙弥攻下去，那县长讲，我当县长你都没有对我这样的，对一个小小的沙弥都这样的，他是什么人啊？就是你这样的恭敬啊？啊，我要研究一下。他就会想研究一下，哎，对县长啊破屁股，对我们出家人50位，那就完蛋，还是我县长伟大。你看看你们做和尚有什么了不起，你看看我县长还是好。所以呢，你要对出家人一棍到底，告诉你啊，县长都会羡慕，是不是？对你当官的人就是平学相逢而已啊，对你好一点，对你差一点啊，就是一个平常之道。但对出家人就是一棍到底。那说这样做并不是说你比他差，行菩萨道平等的，因为你是一个居士，应该行居士之道，就是做妻子的要像妻子的样子，做丈夫的要像丈夫的样子，做居士就要像居士，做出家就要出家人，我就站在那地方对我威胁一下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你不能说你顶礼我也跟你顶礼了，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是出家人嘛，是不是啊？所以呢，你要行，如果你要想站在那个地方，那我把头发扬一扬，那我对你顶礼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你是出家人，你做大丈夫，那我把头发扬，把和尚把在家衣服穿，那我对你顶礼，我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就是生了，我必须要对你顶礼，因为佛法就是这样的演戏啊。我们演戏给谁看呢？就给众生看。我们解脱已经解脱了，我们演给众生看。所以呢，我们要有慧眼，知道吧？所以呢，这个不能啊，不能扬船啊。我们学佛的时候不能扬船，我们本身就是个船，是吧？我们自己把自己存在这个地方，一直不能解脱。我们身上的情思很重，是吧？他是船师，我们是情师。他说缠着我们一道有一道的解不开。既然学佛，在庙里面有几天离自己的生活，出了山门，出了这个大门。可能又堕入情中，在感情里面，父母、眷属、朋友啊、亲戚这些情，把你整一道又一道，一道一道。所以到庙里来，好比过了一天清净的，一天过了几天的好生活，回家去，又要过着情的生活，啊，丈夫、儿子、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仇人都出来了，然后嚼着你们转啊转啊转啊。就大运缸，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就是船，你还扬船，我们要解开，不能再扬船了。那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见到有病要暂时，这就讲了啊，前面已经讲过了。那说这就是28条，所以这28条戒就是我们菩萨的行为，菩萨的行为。前面6种是我们必须要持的，后面28轻必须要学习的。学习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呢，希望呢都能受菩萨戒，阿弥陀佛。